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任由电波，我是波波，
我是卢比，
我是老戴。
我们很开心能邀请到老戴和卢比和我们一起聊这期节目的话题。然后老戴这边也是我们第一次尝试通过网络录音的方式来做一期节目。这期节目呢，我们主要是想要来聊一聊9月5日任天堂直面会关于异度神剑决定版。这个是当时是作为一个压轴登场，你们当时看到这个有没有什么感受？
首先呢，直面会之前一天推特上已经有了这个预告，其实有这个预感异度系列要出一些个动作了，然后在直面会里就一直等，等不到，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会出来，等到最后串烧都播完了之后，异度神剑一代的这个、那个钢琴的声音，当时马上就明白了，这是异度一代，这不是别的游戏，只不过我们就开始怀疑这个到底是原版的复刻呢，还是有重置，到最后发现哎，人长相变了，这是一个一定程度上的重置版，心里就非常的踏实。这个游戏其实可以说是之前不太好想象出来的一个游戏，因为它不是很旧，它是一个2010年的游戏，没有那么旧，任天堂不太常复刻这个时候的游戏，所以它出来之后还是比较惊喜。
之前在 3DS 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做过一次复刻了，所以在这一次突然间又提出复刻，所以其实之前大家猜测更多的是异度神剑 X。
对，因为一般来说之前已经复刻过一次的游戏再复刻一次对于任天堂来说也不是很常见。
当时因为推特上都有相关 Monolith 那个相关的大佬嘛，都有转这个直面会相关的信息，然后就大概能猜到是 Monolith 那个工作室肯定有什么东西
要做，有作品有动作，
对，但是不知道，就有人猜是小红帽之前那个新的企划，也有人说是异度神剑X， 也有人说是异度神剑二的年度版，把什么所有东西全部打包一块卖，
或者是增加一点内容。
对，如果真的是那个的话，应该是最让人失望的一次公布了。但最后公布了一也是非常意外的，不仅是意外，更多是惊喜吧，应该说。它同时还意味着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以玩到一的官方中文，就足以让人非常期待了。然后结果后面发现其实还有更多的新内容，可能会有比如说之前被砍掉的一些内容，
对
都会加进来，然后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就更加开心了，应该说。
其实他那个砍掉的那部分剧情在那个直面会里面是先把 logo 都打出来之后，最后给了一个小彩蛋，那个彩蛋出来之后，首先我是先是打了个问号，这个是什么地方，因为那个地方确实是原游戏里没有的。但是马上其实就想到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巨神左肩，因为之前也看过一系列这方面的视频，一看哦，大概其实这个样子就知道是这个被砍掉的剧情也算是找回来了，当时由于预算怎样也没有做出来的剧情。
所以这块其实就算是玩过初代的玩家没玩得很深入的话，也不一定能发现这个其实是一个彩蛋的存在。
对，这个其实是很资深的，因为这个不是彩蛋，它是一个相当于之前埋藏在这个游戏光盘文件中的一个隐藏的数据，它没有真的做到游戏里边中，在游戏里倒是出现过一秒钟，就是在片尾动画里边就是闪过很多很多画面，闪过了一秒钟， 就这一个巨神左肩，可以说是非常资深的一个东西，它并不是一个你打通游戏就会发现有这样一个地方的一个场景，所以说它这个东西需要过后由媒体来揭发这个事情，大家才会知道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地图。
嗯，对，其实我们看完之后啊，我这边有一个感受啊，就是 Monolith 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不是选择异度神剑 X， 应该说异度神剑 X 是更好移植的。
对
对， 对，关键是它有联机的内容，其实也更加符合它现在在推 Nintendo Switch Online 还有 Switch 的一些功能特性。其次就是公布了很多年的刚刚卢比说的小红帽星座，这个也是至今都没有什么新的特别消息，而他没有选择这两座，反而选择了异度神剑一，还蛮出乎意料的。
觉得这个挺好的，因为如果在这个时候就公布小红帽 ARPG 或者是公布异度三代，我觉得开发时间有一点短，或者说是画饼画的有一点长。如果这个时候公布一代的复刻版的话，那也就意味着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去开发三代或者是小红帽，因为大家都知道异度神剑二代刚刚发售的那一个月期间，其实游戏是有很多毛病的，当时官方又出了一些补丁，把这个游戏逐渐的修缮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版本，当时其实肯定是有时间原因有成本原因，这样的这个问题其实不太希望在三代也好或者是 X2 什么这样的游戏中再去发生了，所以说有这样一个一代的一个复刻重置版在这里顶着，哎，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能够给三代或者是其他游戏更多的时间去完善。
对，有这方面的感受。那异度神剑系列应该是有异度神剑一，然后异度神剑 X， 还有异度神剑二三座，你们都玩了都多少？
嗯，我只玩了二，因为我算二入坑的嘛。
哦，
我从开始到通关的一周目的时间大概是155小时，然后后面黄金之国一拉的那个资料片零零碎碎的又玩了5-6个小时，所以加在一起的话，一周目初见嘛，160。
哦，其实卢比会向更多国内的很多玩家入坑的，在二代这一座入坑。老戴你呢？
嗯，我就是异度神剑系列嘛，这个任天堂版本这几个异度我都玩过，第一个玩的就是一代，就是 V 上玩的，然后就去玩了 3DS 上的那个复刻版，然后后来就跟着玩 VU 上的那个 X， 然后最新玩的是这个二代，可以说是按照官方发售顺序去玩的。可能和大多数国内玩家不同，刚开始还没有中文的时候就加入了这个世界，可是对于咱们国内肯定是从二代入坑的更多，因为二代是有官方中文的，其他那些都是之前只玩的英文版。
嗯，我个人的话没有那么早入坑啊，我是从 3DS 的版本入坑的。
嗯，
对， 3DS 当时其实体验不算特别好，但是因为那怎么说，我觉得我还蛮喜欢初代的，所以我才有那么大强的耐心能够把初代就是第一次初见就能打完，
在
之后
身上打成真爱了。
因为真的就是一玩进去就是完全停不下来的那种感觉，但是你很快你就忽略它的那个马赛克的画面。在前几年我刚刚接触 3DS 版的时候啊，就是我身边的朋友有跟我谈起，除了异度神剑这款游戏，就 V 上面这款游戏还提过另外一个游戏，就是最后的故事，两款比较厉害的 RPG。
嗯，
当时其实普及度都不是很高，就是也没什么人关注。
对，
想不到就是在 Switch 上首年推出二代之后，在国内的热度会这么高，应该说全球的热度都很高，就是到了现在这个，就到今年这个9月5号的任天堂直面会，其实我当时也还蛮惊讶的，就是这款游戏竟然能就初代的一个决定版能成为一个压轴登场，而且能够得到蛮多玩家的一个很积极的反应，整个系列的一个持续走高的人气有点超乎想象的，因为这个游戏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容易去入手的一个游戏。
对，
嗯，
那我们这期节目有两个目的吧，就是一个就是想让从 Switch 的二代入坑，像 Ruby 你这样的玩家，就是能够对一代整个系列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吧。
嗯
啊，所以我们这期节目不会涉及到那个剧透的内容。
对
对，
不会剧透。
对，不会有一个相应的剧透。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希望说能够吸引到更多的玩家来感受这个世界。
嗯
嗯
嗯。首先可以来聊一聊，就是这个异度神剑系列的一个核心，应该说主心骨吧，它的一个核心创作人就是高桥哲哉。
高桥哲哉的话，其实对于这个名字我本人来说其实是后认识，是先玩的游戏后知道的这个人，因为最开始也没有这么去了解这个游戏业界啊历史怎样。高桥他最开始是在史克威尔做游戏， 做了许多最终幻想的游戏。当时在最终幻想期待的时候呢，到最后他们选择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妥的方案，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最终幻想七。而另一个比较奇奇怪怪的或者说比较有野心的那个版本呢，就被刷了下来。但是刷下来也不能浪费了，所以说就让高桥哲哉呢做了一个游戏叫《异度装甲 Xenogears》，这是一个 PS1 的游戏。然后这个游戏呢花了 SE， 当时还叫 Square， 还没有 E 了，当时花了 Square 非常多的钱，花的钱延期延到最后把人给逼急了，这个游戏太花钱了，我不能再让你做了，所以说《异度装甲》没有做完就发售了。异度装甲它有两张 CD， 第二张 CD 就跟看电子书一样，只有剧情，没有可玩的东西。当时这个高桥哲哉也觉得非常的憋屈，就是自己有这么多的想法，到最后半途而废了，就觉得很窝囊。他就带着自己的所有的这个朋友吧，就离开了史克威尔，就建立了这个 Monolith， 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 Monolith。当时呢 ，Monolith 去投奔的是南梦宫这个 Namco 这家公司。过去之后，南梦宫当然欢迎了，来这么大一个人物。来我们这里做游戏，然后给他钱去做一个新的游戏，叫《异度传说》（Xenosaga）， 出在 PS2 上。做完之后还行，有一定的销量和人气。后来还出了动画，然后又出了这个传说的二代、传说的三代。出着出着，这南梦宫就觉得这个销量也就这么回事儿，但是这个成本还是这么高，动不动就机器人就怎么着了，这个当时的技术力也很难达成这样的东西，到最后觉得还是养不起这个人太能花钱了，到最后花这么多钱，到最后卖出这点游戏去那个不划算，又把那个高校哲哉又被踢出来了，他就去来到了任天堂。一开始其实是只给了一半多的股份，那后来干脆就被任天堂几乎全都收购了，也就现在成了现在这个任天堂版 Monolith。 投奔任天堂之后呢，他们就给任天堂的 V和 NDS 都各做了一些个其他的游戏，不是异度的游戏，像什么那个《灵光守护者》，像《天灾危机之日》，可能来说不是特别有名，但是呢，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对 RPG 的追求，所以说他们一直在开发一个游戏，一个他们认为非常好的游戏。这个游戏呢，到最后终于任天堂一点点的认可了这个游戏，把它真的开始做了，然后这个游戏并没有得到特别好的宣传。这个游戏从什么时候被大家知道的呢？是2009年的 E3， 但它不是在 E3 台上宣布的，它不是舞台上宣布，它是在 E3 展会上，在场地里边放了一个片子就宣布了，它都没有资格上那个舞台。放了那个片子之后，当时还不叫《异度神剑》，不叫 Xenoblade， 当时是叫 Monado Beginning of the World， 就是摩纳德世界起源，
对，
起了这个名字。因为他们当时觉得异度这个名字其实是上一个主家的版权，他不能随便用人家异度的名字。在下一次出来的时候他就改名了，下一次是2010年的时候，年初的时候再一次出来，就叫 Xenoblade。 这个名字是岩田聪，当时的任天堂的社长说，你干了一辈子这个 Xeno 系列，你突然间现在就放弃了，太可惜了，还是拾起来吧，我们不能叫 Xeno 别的，我们换个别 Xeno Blade 吧，就把异度这名字传了下来，所以就诞生了这个游戏。所以说到最后这游戏其实挺费劲的做出来，但是当时做出来之后只发售了日文版，2010年6月10号发售日文版，日文版发售之后就没影了，没有说英文版发售的消息，然后美国人欧洲人就 不开心的，就开始连篇累牍的问雷吉大猩猩，我们什么时候能拿到英文版，你还出不出了？雷吉就说不出，没有这个计划。然后他们就开始请愿，就和咱们当时请愿那个宝可梦出中文一样，啊，连篇累牍的做网页，做视频，就告诉我们，我们就要玩这个游戏，你凭什么不给我出英文？到最后好说歹说，到最后只出了欧洲版，没有美版。欧洲版是在第二年了才发售。
这个游戏没有出过美版，
后来才出的。这个时候 VU 都快出了，然后美国版就是不出，到最后又请愿，到了2012年4月份。才把美版出来，就这么费劲。这个游戏
当时这个活动叫降雨行动，
哦，对
对，当时是连着异度神剑三款 V 平台特别就是评价特别高的 JRPG，
嗯，
就是他们起源本化，因为当年美国任天堂好像是对这种 RPG 游戏的本地化不是很感兴趣的，就像之前最早的时候那个 Mother 3，
嗯，马德三请愿到现在都好像还没有实现。
雷吉当时一口回绝了，就觉得这个游戏在美就整个北美，对，北美没有市场， 就没有出英文版。
嗯，
然后后面这个降雨行动也算是成功了吧，某种意义上来说，因为虽然是姗姗来迟了，但是最后还是发售了英文版。
然后这个英文版发售之后，媒体就一片好评了，就说这个游戏是当前这个时代最优秀的 RPG 啊，是说什么 RPG 的复兴之作。因为在那个时代其实 RPG 有一点没落的，日式游戏在那个年代是有一些衰微的，日本厂商的这个技术力啊和意识啊暂时没有跟上，许多 RPG 就都烂掉了。哎，异度神剑算是一个回击的一声大炮，我们 RPG 还是有人玩的，还是可以回来的。于是在这之后，各种各样的 RPG 都开始复活了。所以说异度神剑是一个 RPG 新时代的一个转折点。然后这个游戏越来越出名越来越出名，所以任天堂就终于开始真正的重视这个游戏的全球化。然后到了二代的时候把中国也包进去了，真的是全世界同步宣传同步发售。这游戏就是这样从一个日本的一个小游戏，不是说不上小游戏，小范围内火的游戏，逐渐扩展到欧洲美洲，到最后扩展到中国，在中国又一炮打响，大家都玩这个游戏，游戏就真的出名了。到现在任天堂把它视为一个非常非常顶级的 IP， 这也是一路来很艰难的一个过程。
我之前那个刚刚接触这个游戏之前就有听到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游戏《异度神剑一》当时是能够称得上说，当时好像2010年发售的是吧？当时就
2016年发售的。
对对对，说这个游戏好像是五年来还是几年来，当时好像还是2015年的时候说五年来最好的一款日式 RPG 游戏，评价相当之高。
对，所以说对于国内玩家来讲，可能这还是挺听说过的，知道有这么一个游戏，但是之前平台上的原因、画质上的原因、语言上的原因，导致这个游戏就被大多数人无奈的拒之门外。你说没有中文，画面也不好，机子也特别非主流，那当然就只好擦肩而过了。
后来在上了那个 3DS 之后，大家想去体验的时候，它的画面其实也是可能会劝退，包括它的系统其实都并不是特别
友好。
包括你玩下来，它很多很多地方，其实你会感觉到，其实它是一个蛮独一无二的存在。就是以前其实很，虽然它是日式 RPG， 但是它跟往常的我们接触的那些日式 RPG 都还有些不同。
对。
它的那种开放世界反而好像是融入了一点现代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包括它的战斗系统是蛮特别的，
很新潮的游戏。它虽然是一个 RPG， 但它并不古老。这游戏一看就是一个新鲜的东西。
对，当时在国内啊，普及也是比较慢的。但是这个游戏就是这么大的一个文本量，在国内当时居然也有推出
汉化
民间汉化版本，
也有。
即使是汉化版也是非常的艰难，我就听说是。从头到尾有80多人、90多人，还是什么来参与这个翻译？因为文本量大的无法想象，已经超出了咱们大多汉化游戏的这个文本量水平了。
就是我记得有一个事情，就是当时 Switch《异度神剑二》是在他公布 Switch 的首场发布会的时候，
同时公布的。
对，同时公布，而且这个游戏当时好像是第二个游戏就登说这个游戏。
对，
第二
反正是前几个吧，
反正我记得 One to Switch， 然后就 Arms， 然后接下来就讲这个游戏，就出现这个游戏。
还有前面还有奥德赛，
对，
奥德赛后面，
对，反正就排的挺前的。然后当时出来的时候是，对，很长时间是没有说有中文化的，所以当时我玩家都会觉得这个游戏不太可能同步中文化。
像谈这个游戏大家都不听，因为觉得这个游戏也没有中文，关我什么事啊？这个游戏永远不会出中文，我听这个游戏的。安利有什么用啊？对，就是这样一种感觉。
其实当时我个人都已经做好了，就是说到时候这个游戏只要有出英文版，我就一定会深刻的。当时我们小范围在讨论，就是说第一个，《异度神剑》这个系列这么不算一个热门的 IP， 在国内本身也不像《塞尔达传说》啊，不像《奥德赛》。那你说《塞尔达传说》首发都没有中文，那这个游戏怎么可能首发就有中文？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游戏的文本量是很大的。所以有中文的可能性就更小，但是却没有想到，就这个游戏居然就实现了同步中文。
就像这样的 RPG 游戏，到现在也不能保证其他的那些游戏都能同步出中文，包括《勇者斗恶龙11》，当时不也是过了一段时间才有中文，包括《女神异闻录》，对吧？都是中文会错后一段时间。
对，当时这个事情还是蛮
惊讶的，
对，蛮惊讶的。
别说出中文了，当时。 很多人甚至怀疑这个游戏不能在2017年内出来
啊。对，这个也是一个当时一个很大的感受。
对，结果一下子发售日也有了，中文也有了，然后瞬间感觉就像是一个拉开了闸一样，就是所有人都在讨论这个东西了。
对对对，
当时就你打开任何一个网站 QQ 群，就没有人不在聊这个游戏。
应该说国内玩家吧，可能在接受 RPG 的，尤其是日式 RPG 的程度，可能会比欧美玩家更加容易接受。
对，应该说我觉得中国玩家是相当不排斥 RPG 的，
对，
甚至可以说很喜欢 RPG 这个类型。不管是欧美的还是日式的，当然日式来讲，因为文化上我们之间共通点也更多，所以说也比起欧美玩家来说更加容易理解吧，就是有那么一种感觉。所以讲这么一款 RPG 大作同步首发中文，那其实你说不引起讨论反而是件很奇怪的事情。
对，那你们有什么样的契机就是入坑这个系列？
就我的话，当时其实是一个在贴吧里边的一个提问，就是当时有一阵游戏荒，不知道玩什么好了，就说有没有那种，哎，就是从头到尾没有播片，没有 CG， 整个游戏都是即时演算的这样一个 RPG 呢？哎，我就提问了这么一句话，就说着玩的一句话，然后那个二楼就说：“你问的这个问题，明摆着就是异度之刃。”当时哦，这个游戏好像之前倒是听说过，没想过要去玩，要不搜搜看看吧。于是就这样玩，就这么简单。当时只不过是一个网友的一个回答，然后一玩的话，发现果然名不虚传，然后就一直玩下来。大概是2013年、2014年那阵儿吧，肯定不是首发，因为那时候，2010年也太早了。那个时候还没有追着游戏去玩，
在第一时间玩到的玩家可能在国内都是比较少数的，因为刚开始推出的也只有日文版，
还是未独占。
对，还是未独占的，所以其实你可以想象当时是比较小众了，真的没有特别上心这个系列，
核心中的核心，
非常非常核心。像我这玩可能都已经算早的了，再早的话那得相当核心了。
那得非常关注知识，
又关注 RPG。又关注 RPG， 又关注老任，
然后又语言又没有问题。
对，语言又没有问题，那真的是少，很少说。
对，
反正我就没那么，我就比较阳春白雪的那种。
啊，
当时是因为 3DS 入坑的任天堂，然后也差不多是那个时候关注了老戴微博。老戴微博上面就是等到发了这个 3D 版公布了之后，他就开始陆陆续发一些科普啊，就说一下这个是个什么系列。我本人很喜欢 RPG， 然后在我游戏生涯中影响特别大的就是辐射三。当时那个游戏就是给我一种非常非常新鲜的感觉，就是在玩这款游戏之前呢，我完全没想到就是游戏中可以有这样一个丰富的世界，有这么一个复杂的人物关系，然后有这么多主线支线任务，可以撑起如此丰富的一个游戏时长吧，应该这么说。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去陆续去寻找一些 RPG 游戏去体验。当时也是玩了几款之后，觉得日本人做 RPG 跟欧美人做 RPG 的那个风格好像有点不一样。
对对
对。然后呢，就听到老戴说这里有一款 RPG， 世界特别的大，特别的广阔，
有点融合的感觉。
对，就世界特别大，特别的广阔，然后剧情又很丰满，然后完成度又很高，然后就内心是很想试一下的，但是一方面是语言，一方面是平台。当时 3DS 嘛，你让我去玩一个全日文的 RPG， 那个是真的是不可能完成的一件任务，因为我个人觉得 RPG 剧情还是很重要的嘛。
对对对。
对啊，如果看不懂剧情的话，我入坑那也是很麻烦的，然后 VU 也错过了。VU 错过完了之后呢，自然就轮到 Switch 了。Switch 其实当时是两方面原因吧，一方面本来这个系列就挺感兴趣的，然后另一方面他的人设比较吸引我。
对
然后当时看到预告片，人设一出来我就买了，不管怎样都买了啊。然后又基本上就这样子决定了，就是我买 Switch 的第一款游戏就是《异度神剑》了。当时是值了，就这么一个想法。
我身边都有朋友是直接跟我说 Switch 玩了这么多游戏 为什么就感觉自己好像就是还是最喜欢《异度神剑二》，虽然知道这款游戏有很多缺点，所以其实它好像有一种迷之魅力在里面那种感觉。
缺点也是它的魅力的一部分，因为就我个人来讲，一个游戏有缺点很正常，完美的游戏不存在，只要这个游戏好的地方能够足够的好，那么你就应该且必须的去容忍它的缺点。而对于异度这种游戏，总会在一些个很奇怪的地方栽跟头，对吧？总会在一些个你觉得它不会犯错误的地方去犯错误，但是它好的地方在那里摆着，那么那些个不好的地方就可以去遗忘它，因为你不能因为那些不好的东西就把这个好的游戏就给落下了，是吧？
对。那我自己入坑就是其实是从 3DS 入坑的，其实大家刚刚也都说啊 ，3DS 其实是蛮糟的一个版本。对。但是我当时是有一个很印象很深刻的感受，就是我当时玩到那个皇都的时候，阿卡莫多的时候，当时那边夜空，整个夜空全部都是那种就是星空啊，就是虽然那个画面很，我知道那画面很糟，但是我都还是被那个画面震撼到，所以就对这个游戏印象很深刻，就是为什么会，我感觉它有缺点，但是它就这么深刻的能够打动我，这可能是我觉得那种矛盾感吧，我觉得很神奇的这种体验，就我明知道它画面很糟，但是我还是被它的画面所震撼，这个是真的是很
对
很奇特的感觉，
它的场景
真的做得很大气，
对 ，Monolith 的地图嘛，就是这样好，大家都知道塞尔达传说旷野之息也是 Monolith 的地图，他们的地图就是这样的广，有特点，特别的雄伟。这是他们的主打，所以说无论是异度一、异度X、异度二，他们在地图的这个位方这方面都是一个佼佼者。就算是 3DS 那版，它的画面已经烂成那样，我们依然可以透过马赛克看到这个游戏它的这个绮丽的风光，这是很不容易的。
对，
没错。所以当时我就在 3DS 版的时候就被吸引了，然后真的是那段时间整天就玩玩玩，就完全停不下来的。
这种游戏一旦玩就。就是每天都在想，
对，每天都在想。当然，我会觉得就是它的，因为它的那个支线任务系统啊，就可能我觉得《异度神剑一》3DS 版，一方面是它画面的原因，让我感觉这个游戏的支线做得很糟糕，所以我就没有认真的去能够去体验它的支线。当然，就是我最近重新用拿 V 版拿起来的时候，就因为画面明显有改善之后，反而觉得那个支线还是可以做，当然你如果说比起《异度神剑二》的支线来说，还是系统还是做的要差很多的，
差了这么多年，游戏怎么进化？
对对对，然后到了《异度神剑二》的时候，当时就是毫不犹豫的，就是说即使是只出日文版都玩，就算深坑都一定要首发要玩通这个游戏，然后包括黄金国也打完了，就蛮喜欢的，就这个游戏。也是给我那种感情很交错，就是我首发完的时候，两位都应该知道，就是首发完的时候，它的地图系统其实是还没有到完整形态的那种感觉，有很多其实会让你觉得很烦躁的地方，但是你玩下来之后，你还是觉得很喜欢这个游戏。
对。
你们当时我们玩《异度神剑二》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觉？
想法。就二其实我倒挺直接的，就越玩越爽。其实说实话，他一开始的那个商会的那个地图啊，其实震撼力还不是很大，因为那个本身还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小的空间，虽然他已经有后面的一些就是 Monolith 的那种地图的那种要素嘛，真正的震撼应该是他到了古拉之后，就他第一次，包括他就是不剧透啊，反正就是他到了古拉之后啊。就你看到那平原的那一刻，整个那个幅员辽阔的那个大地图
就
出现在你面前的那
一瞬间，有种就是以小见大的那种地图的那种宏观感。
对，一开始其实古拉这个地方，它一开始是我记得是降落，包括从我刚刚到古拉到穿过一条小道这一块，其实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封闭的环境，然后。等到我突然从那个小道里面出来了，然后就我看到面前有这么幅员这么辽阔的一个大地图的时候，整个人 内心是相当震撼的。
对，
然后后面就是发现 Monolith 他这个异度神剑了有两点是我觉得特别厉害的。
嗯，
一个是他地图不仅大，而且他有很多纵深。
嗯，
就纵深感，它不是在一个维度上面，它不是一个平的东西。
嗯，
它是可以爬，就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去，从上到下。
对，
有很多场景，比如说那个地图，很多人诟病那个地图嘛，其实我倒个人倒是觉得这个地图设计其实它也有自己的道理的女。
嗯，
就它一般只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就是那个任务的标识在那个地方要你自己找，但找的那个过程其实我个人来说，如果你是像那种慢下心来就慢慢的去探索的话，其实你会感觉这个过程是很愉快的。
对对
对，就包括你突然发现哎这个地方居然可以爬上去，然后爬上去完了之后呢又看到了什么营地啊，或者说
秘境。
对，秘境与探索点，那个叫什么秘境与探宝点。
对对对，就是它这个秘境设计我觉得在这个地图上是很大一个亮点，就好像一个地图的彩蛋。
对，
它给你一个最好的视角，但是你那个地方，它那个地方可能没有特别的，就是别的彩蛋，
没有特别明显的。
对，它这个场景就是一个彩蛋。
对，
这个做法真的是在
此包括我后面发现其实是很偶然发现的，就是我发现反正就是说某个地方它可以往下跳下去，然后我就习惯性的跳一下嘛，因为发现底下有个发掘点
啊，
然后往发掘点那里，等我发掘完东西之后，意外的发现还能跳，然后底下好像看似有个平台，
嗯，
然后等到了那个平台之后，发现居然有个洞，
嗯，
一个洞滑下去，
嗯，
突然发现哎，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异度神剑的二的地图就是这种，就给我一种这种感觉。它其实你说它大，
嗯，
单从面积上来讲，它也不是那种欧美的那种开放世界的那种大，
嗯，
很多欧美的开放世界地图设计的思路都是对，都是一个平面，
嗯，
异度神剑是一个纵向的，
它有个纵深，
对，它有一个纵深，然后。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在于，它所有的这些地图它是一次加载完的。除非你是进剧情，那个会有一个 loading，要不然比如说你去开个门进个房间，或者说我去爬个电梯什么的，只要是在这个大区域里面，都是没有 loading 的。
对，
就随便走随便去，整个探索感是非常流畅的，就是无缝衔接的。所以这个当时也是给我一个非常非常大一个震撼。可能异度神剑二那个分辨率不是很高啊，在 NS 游戏里面也是一般般的水平，但是这个是完完全全震撼到我，因为很多 3A 游戏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异度神剑二完全没有，就不管你去哪，只要是在这个区域里面，只要不涉及说我要切剧情过程，它基本上是不会看到任何加载画面的。
嗯，对，这其实它的整体的地图一体性真的是首先上来就非常抓人。
对，
但我来说的话，因为我是之前先玩了一再玩的二，所以说这个感受肯定是和路比不同的。因为我在玩二的时候肯定会潜移默化的去和一进行比较，我会想啊，这个地方在一里是怎样处理的，在二里也是延续了呢还是有改变，在玩的过程中发现有延续也有改变。这个东西具体来说的话可能会比较琐碎比较多，但是比较大的一方面延续下来就是它是用剧情来推进你的地图的这个探索，它并不是一个纯探索，像异度 X 就是一个剧情很少，主要是你自己主动的探索，而异度一、异度二都是以剧情来推进，剧情让你到某一个地图去你就得到某一个地图去，然而到了这个地图之后呢你可以进行比较相对自由的一段探索，这方面一和二是一个比较共通的。然后呢，二代的话它比较有特点的是我觉得它的战斗系统比一来说更有条理以及更爽快一些，你会感觉到在二代的战斗是很有条理的，你会感觉在玩一个很有程序感的东西，第一步干什么，然后这几步东西怎么怎么着，然后就能触发下一个招，这几个招一怎样怎样的去把它给排列出来，然后去挂球，挂完球之后再去炸球，整个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有逻辑的一套程序。而它的按键上，因为它那个二代的话每个角色右边右手边只有三个招嘛， A B Y 键，就按起来就跟打街机一样， 就是这个是摁这个，然后马上摁那噼啪啦噼啪啦就这么摁。这和一代那种节奏相对慢一点的打斗比起来，二代打起来很爽快的。然后二代的话，另一方面可能就是剧情吧，因为剧情来说，其实这个二代的剧情并不是大家公认的好，是有人觉得好，有人觉得不好。当然，从我个人来说，二代的剧情我觉得你跟一代是不是一回事儿，它不能放在一块儿去比，两边的这个剧情的这个创作的这种初衷不太一样的。而二代讲究的就是少年遇到少女这样一个看起来很俗套的故事，但是它讲得很好。这个故事啊，可以俗套，越俗的故事你越把它讲好越不容易，而这个游戏我觉得就属于讲得好的那种。它依靠它这种电影化的这种分镜和这个剧情的安排，再加上它这种无与伦比的音乐去渲染，当然那个声优的台词的那个台词功底也很强，就把这个比较俗套的剧情能把它演出的非常的精彩。这样来说整个这个游戏就是连探索带打斗带剧情，你互相没有任何一样你能玩腻，你这个探索刚玩腻一点就出剧情，剧情刚看腻的就要你打斗，这东西是一个不仅往前推着走的这样一个东西，你会玩的没有烦腻感，这就是二代比较强悍的地方。
嗯，对，其实我觉得整个战斗系统它本身来说，你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主要的问题在于我觉得《异度神剑二》的这个教程确实是有一点点劝退嘛。就是我个人是经常对朋友说，我说你前二十
个小时，
对，基本上前二十个小时决定了你能不能继续玩下去。对，而且整个《异度神剑二》的系统我觉得也是跟剧情挂钩的，就是它会随着剧情的进度慢慢的开，甚至到最后了，到整游戏快中盘了结尾了，它甚至还有一个新的系统它会告诉你。但是整个系统其实也像刚刚老戴说的，条理性是很明确的，它可能指向性没有那么明确，就是可能新手一开始呢可能看着会觉得有点乱乱糟的，没有头绪，但其实你玩进去了之后你会发现它本身来讲每一个元素它都是有用的，而且它操作起来并不复杂。所以说一旦你摸清楚了这个战斗的逻辑之后，你整个战斗后面的战斗都会变得非常爽快。包括你后面的一些比如说异刃的那个配合啊什么的，都会一下子你感觉你整个人的那个头绪一下子就开了。
它这方面其实也是一个双刃剑，但我敢说咱们大家每个人玩二代的话，这个战斗系统应该不是自己一个人想明白的，肯定也要问问别人或者是看看网上的资料，因为它真的是逻辑上有一点复杂，而且关键是它游戏的教程做的不太好。一个是教程它不能回头看，刚说的时候谁看得懂啊，这个异刃连击预刃者说的是天国战锤，说完了他就不管你了，你都连个回去看的或者重温的那种地儿都没有。这个就属于游戏的制作上有一点问题，这个在初代里就没有这个问题。初代就算 V 那个原始版，你的教学都可以随时翻看，就是带图文并茂的翻看，教程做的其实是别有洞天。简单稍微说一下，初代的话它这个教程做的好在哪儿呢，它会用游戏里的 boss 的战教你这个新的这个技能或者说新的这个战法。比如说某一个 boss， 咱们原则还是不剧透啊，某一个 boss 它会完全屏蔽掉你的物理攻击，然后游戏剧情里告诉你这个怪我们为什么打它不掉血，我们应该联合起来，这话说出来之后，摊出来教程，怎么才能联合起来，达成什么样的条件可以连锁，然后这个 boss 就只能用连锁打，也是连锁第一遍是电脑带着你，电脑会给你指第一步摁哪，第二步摁哪，然后看那个条到什么情况下可以去甩这个连招，哎 ，boss 可以看到它肉眼可见的，咔嚓血就掉下去了，你就明白这个东西是这样用的，然后再让你亲自用一回，用三回这 boss 就跪了，这个 boss 你只能这样打，你不得不学会。然后可能下一个 boss 就要讲以太攻击，这个 boss 就根本不吃物理伤害，只能吃那魔法伤害，你就不得不去学这个以太的这套东西。它的这个东西是很有条理的，二代的话稍微差了一点。
对，不过这个当时也是有说，就是一方面是上线的时间太急了，上线时间太急。对，
你看黄金之国伊拉
就好很多了
，Tips 这把 Tips
说的，黄金之国伊拉的这方面就做得很好，因为它的开发时间比较充裕，所以它在教程上啊，游戏的本身的系统的可操作性上都有进步一大块，所以说还是时间上的问题。二代刚出的时候时间有一点紧， 许多东西打磨的没有那么细。
对，就我觉得可能很多新入坑的都会跟我一样，就是本身那个游戏的关于系统的文字描述并没有那么丰富，包括剩余的一些东西呢，它讲的也没有那么清楚。
嗯，
比如说《异度神剑二》，它是有很多数值的，包括你自己主角，还有异刃，都是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数值和技能条件组合在一起的。那么很多玩家可能会跟我一样，可能一开始打开这个菜单，看了这么多东西，不知道干嘛，什么是以太力？
嗯，
不知道，
蒙圈了。
对，蒙圈了，完全不知道是什么。然后游戏本身来讲，它情报给的也不是很足，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游戏如果说一个玩家纯玩，就光靠自己纯玩，完全不靠任何外部力量去看攻略或者什么的，确实是可能会让他觉得有一些力不从心的感觉。
嗯，对，相较来说，我们刚刚也稍微的对比了一下初代跟二代，在某种意义上讲其实还是存在很大的区别的。
我觉得这个相同点乍一看肯定觉得很像，因为我刚玩二的时候也觉得简直就是一个一的一个官方 mod 呀，这个就是一样的东西。但是后来越玩的话越发现这两个东西的差别有一定的差别。首先啊，我觉得可能咱们新玩家比较关心的有一点就是一代里还会不会抽卡，这个我就明确的说一代里没有抽卡。其实啊，抽卡这个东西我个人其实也不是很喜欢，就是你这是一个单机游戏，你抽什么卡呀？角色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获取？当然这可能也是制作方的一点小小的私货，这个咱就不去评判它的对与错。但是至少我可以保证一代里边角色都是剧情给你的，没有抽卡。与此同时呢，一代肯定角色没有这么多了，一代是一个很本格的一个 RPG，我方阵营就这些人，从头到尾你无论怎么玩都是同样的这些人，你并不会说我怎么怎么着，哎，我夸我多获得一个人，那不会的。但二代就不会，二代里边有40多个一任角色，那个剧情自动给你就这么5-6个吧，就主线主角那一帮人，剩下的全都是靠抽的。有可能你这个人抽到通关了才拿到4-5个人，可能拿到10几个，拿到20几个，你要全收集的话能拿到40多个。根本就一大堆人，那肯定是这两个点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所以说二代这方面其实它是属于一个广度上的一个延伸，因为异刃它一下多出来这么多人，每一个角色要做自己的小剧情小剧场，然后就极大的丰富这个游戏的广度，同时呢损伤了这个游戏本身作为单机游戏的一个纯粹感。在这方面的话，初代做的还比较正统的，没有这个抽卡。
抽卡这一点的话，可能对于有些玩家来说他会有一些抽卡的惊喜感，但是可能对于有一些更喜欢更纯粹的 RPG 玩家来说，可能会是一件还蛮负担的一件事情。
嗯，
对，因为二代的话它其实比较大的一个黑点就是这个抽卡。可以说比如说咱们要玩游戏都喜欢把它打完美了，对吧？因为你就是死活出来这个 Cosmos 那怎么办，这不是你自己可以解决的问题。我努力，我喊上口号，我自己写几本攻略，对吧？我就能把这事解决了。那是运气。我对这个游戏的我系统我已经了解了了如指掌了，但是就是抽不着，那这个就属于很让人爽。那一代里就没有这个问题。在乎这一点的玩家，请试试一代。然后我在想说，就是剧情，咱们这次节目，当然呢还是说不剧透，但是呢，可能玩家可能会有这样的担忧，就是我如果没玩过二，我直接玩一。会不会有缺失，或者说我玩了二了，会不会二代反而剧透了一的一些个东西，或者说是我是不是必须得按顺序玩一和二，会有很多这样的想法。其实呢，我觉得官方是这么说的，一和二是没有关系的，都是独立的体验。我也是这个观点，咱们不深说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个观点，一和二都可以单独的去玩。我觉得如果你要是玩了二之后再玩一，那对于整个游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惊喜，是一个升华。你只玩一也 OK， 没问题，完整的整个游戏里不会有任何关于二的剧透，二也不会有关于一的剧透，只不过你一起玩的话会有一个升华，就是这样。我觉得都有中文嘛，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先玩哪个后玩哪个，这个倒没所谓。官方不会说打开二头一上来第一句话就把一的结局剧透了，不可能，官方不会干这种事情的。
对，应该也不怕说，就是高桥哲哉的这一套异度系列的世界观是一体的，无论是之前的异度传说系列也好，包括现在的异度神剑也好，是一体的。但是 关键就在于他怎么去结合，这个可能是留待每个玩家去多面的去了解整个世界观之后，
手动去发掘的。
对，手动去发掘。但是其实这也有很多玩家，他不是觉得纵观了整个面之后，他觉得有些作品里面隐隐晦晦的在讲一些东西，但是你没有玩过系列的其他作品的话，你好像就是根本就连不上了，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些声音在。
我觉得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官方不可能保证每个人真的从一代一直跟过来，那不可能，大家肯定玩都是单品的游戏，让每个游戏本身是一个有完整的独立的，这样是最好。我比较讨厌的就是首先你他官方会告诉你这个游戏你必须需要前一代的知识，这个就让人很难受。你说我补不补，官方公布一个什么什么三代，说这个三代里是会直接剧透一和二的剧情，你说你一和二你玩是不玩，就会让人觉得很难受，而一度不会有这个问题。
反正就是说本身来讲每一部里面它的联系没有那么大。
对吧
？
其实异度传说一二三当时也是存在这样的问题，它故事是连贯性的，但是当时就遭遇了口碑滑铁卢。我觉得高桥哲哉也是在这方面上学聪明。
对，就是学聪明了。玩过什么？谁没事有这么多功夫去玩这些游戏，对吧？大家一劝退就都不玩了。所以说，异度一代现在完全可以随时可以开这个坑，游戏发售大家可以直接玩。
嗯嗯。然后聊到那个初代与二代的一些那个
异同之处，
可能玩家会比较关心的一地方就是地图，因为二代像刚刚那个卢比，其实刚刚说到二代的时候也提到，就是最深刻的其实是地图，
对，
它的纵深感。那其实初代跟二代的也其实也有一点点区别，
区别和联系都有。
对，
其实表观上看其实联系可能更多一些。如果你要是玩过一代和二代的话，你在玩二的时候会有一些既视感，会有一种这个地方好像在一代里也有啊，就是像这样的感觉。像刚才露比说的，第一次到达古拉，然后看到辽阔的大草原，对吧，从一个比较昏暗的小甬道，哎，突然间视野开阔，看到一大片草原。你自己想一想，你在玩塞尔的传说旷野之息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样的感觉。我在一个小黑的小洞窟里边，然后走过了一个黑不溜秋的小山洞，爬了一个坡，对吧，往上上爬了一个小悬崖，然后出去之后钢琴曲一响起，整个世界展现在眼前。这种体验其实是 Monolith 的一个拿手好戏，异度神剑一代也是这样的。可以说异度神剑一代里边是这个玩法的一个创始者，这个东西有一个词儿叫巨神角时刻，就专门就是这么形容这个现象的一个词儿。巨神角是 Xenoblade 1里边的一个地名，其实后来的古拉的时刻其实是对巨神角时刻的一个复刻版，所以说这个一代还是很有开创性的，就是在一片昏暗的压抑的场景中走过了一小段路，然后突然间视野开阔，天空明亮，绿草成荫，地上奔跑着各种野兽，然后整个像大进的动物园一样，然后音乐一旦响起来，马上这个人这个心胸开阔，之前三个小时的那种昏暗就一扫而光，这个就是巨神角时刻。而在这个咱们这个一代和二代里边，像这种巨神角时刻算是一个统一的点。另一方面呢，其实两边的地图啊，在很多时候它的表观上是有相似之处的，但是它整体的玩法是完全不同的。最大的不同，二代的地图，我说的地图不是脚底下踩的这个大地，是你游戏里边开的那个 map 那个地图。二代地图是一开始就告诉你了，就是你到了一个区域之后，整个这个地图就满了，没有那个黑色的视野。而一代不同，一代是你任何一个地图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只有自己跟前那一小段是亮的，就跟玩那个黑色迷雾，就是那种你一边走一边地图会探。这个和二代的在实际玩法中会有特别大的不同。就是二代的话，你上来就知道哦，这个地图东西南北都有什么东西，我要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而一代不一样，你是摸黑的，你到了一个场景之后，你看地图是一个黑黢黢的，然后它的玩法就是有若干个存盘点嘛。如果每一个大地图里边的存盘点你走光了，走净了，把每一个存盘点都走了一遍，那么这个地图会点亮，就跟塞尔达似的。塞尔达旷野之心，你到了一个场景里，那爬了那个塔，然后整个这个塔的区域就亮了。而异度一和这个差不多，把这个存盘点都走过一遍之后，整个这个区域就亮了。这个点和二代来说谁优谁劣呢，其实我觉得是互相胜负。一代的话会更有一种探索感，但说实话也比较摸黑， 你会难以想象前方会是什么样的东西，会有时候会有选择困难症，我 有一条岔路，我是左拐右拐，会陷入 很难受的一种境界。二代就比较普通一些，对，二代的话，但是二代会失去了一些探索感，而且呢，如果没有迷雾的话，二代有时候你会不记得自己有没有到过这个地方。大家可能玩那个战略游戏可能会更有这种想法，哎，那个地方我来没来过，我看地图亮不亮就知道了。但要是一开始全亮的话，你就不知道那个地方你没去过，这就是二代的另一个玩法。
其实刚刚说到那个巨神绞丝客嘛，
嗯嗯，
那么其实我个人是有一个问题的，就是二的话，其实我们都知道，你从游戏开始到真正的到了古拉，就相当于到了游戏的严格意义上来说第一个大地图，它中间其实是隔了非常长的一段流程的。
嗯，
那么在这个流程可能有几个小时。
嗯，
那么我就比较好奇的话，就是一代的从你开局到你到了那个巨神角，这中间可能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或者说会有
多
长的？对，
可能比二代还要长，
还要长。
它的就是还要长，你需要忍耐更长时间的这个时期。因为一代的话，你想第一个地图是那个阿法利加商会，是一个室内场景，而且刚开始的时候你只能探索一小部分，你都上不去楼，对吧？
是，
做几个任务就完了。然后下一个地图就是那个古代船，古代船说实话是一个小地图，然后就到达古拉。但是一代的话，你出生的那个地图就是一个像古拉一样大的地图
啊，
非常大，有村子，有山，有水，有高山，有树林，非常大，你可以自己瞎玩半天。然后过了剧情，又会有一个像灵动一样那样的场景，哎，你也玩半天。所以说，我觉得真正的一代的巨神角时刻可能来得更晚一些，它的那个前奏会更长一些。但是我觉得劝退方面没有二代这么劝退，为什么呢？因为二代的话，它的第一个场景那个商会啊，说实话画面不太好，是一个室内的东西。对，然后会逼着你做几个不太有意思的剧情，那个小小支线，什么拿东西买东西什么的，说啥比较无聊。但是一代的话，在游戏刚开始一小时之内，游戏就进入了高潮。
哦，
对，
一代进入高潮进入的很快，
特别快，马上进入了整个剧情的一个大高潮。这个就是二代比不了的，二代的剧情高潮可能会在第三四个小时的位置，古代船那是一个高潮，但是之前的前奏太长了，所以说这就是游戏节奏的把控。我觉得其实互有胜负吧，说不上谁好谁坏，肯定有制作人自己的想法在里面。
然后我觉得初代跟二代的地图上还有一个区别，就是整体感。初代的地图它是一个整体感的，然后二代的地图它是会分成几个
不同的那种环境。
环境，对，
我觉得环境这个东西其实得看怎么说，因为在游戏世界观上啊，这个不是剧透啊，这个在官方都会写着的。二代的我们是行走在巨神兽的身上，而巨神兽有很多，有斯佩比亚，有什么阿卡迪亚，有什么什么什么洛修利亚，各种各样的巨神兽。每一个巨神兽是一个地图，比如洛修利亚全都是下雪的地图，对吧？就是这样的感觉。但是初代不一样，初代的神兽只有两个，巨神兵和机神兵，两个上古神兽在他们身上冒险。那么怎么体现出环境的区别来呢？就是巨神兽的腿、腰、脖子、脑袋，
哎，
嗯，
就感觉到你这个人就像一个蚂蚁一样，在从他的脚跟一直爬到，你看咱们那个不说这个山道地方巨神左肩，对吧？
对，
然后你会到达这个巨神的腰上、脖子上、腿肚子上，甚至还有那个什么肠子、肚子什么的，就是那样的东西。
对对对，有很多这样有趣的地方。
对，你就像一个细菌一样不停的在那当然就会有这种场景上的区别了，比如说在头顶上的位置就会看得很高。然后你在那个肚子肠里边就很恶心，就是那种身体内的那种感觉。然后在一些个靠肩膀的地儿就会感觉很冷，就会有雪山。然后靠近屁股那块就会有一些个火一样的场景。
它那些巨神身体是很庞大的，通过海拔的区别来区分各个区域的那种春夏秋冬那种区别感，在异度二里面它的表达方式就完全不一样。
异度二里直接就跨大陆了。你看《异度二》里边有好多剧情，比如说大家可能想一下，有一关是我要买一艘船，对吧？我花钱，然后钱包被人偷了，什么什么的，就是我要坐船从这个大洲去另一个大洲，这两个大洲之间是不挨着的，我得坐船去。但是一代不一样，一代你可以直接从脚，然后地图边缘一走，啪，到了膝盖，然后从膝盖的走到头，啪一下到腰上，从腰上进肚子里，就这么一点点的，但是互相相连的，这点和二代是有点区别。就我个人而言，其实我更喜欢一代这个设定一点。 因为它是一个连带整体的东西，
以小观大的这种体验感会更加完整。
对，你甚至来说你可以在头顶上那个场景，你找一地方往下看，能看见脚，能看见你脚那个地图上面的一个地标建筑，都可以的。
对，其实说异度地图嘛，它有个特点就是怪是混居的。
哦，对
对
对，
它怪的等级不一样。我也有遇到过有朋友就问说，这个怎么我刚出个门就一个几十级的，
尤其是古拉那里是特别
对，有古拉那个大猩猩真的是很多新手的噩梦吧。
很多新手会觉得这游戏搞错了，这个为什么会有出 bug 了吧，或者说是这个游戏这是玩我呢，这是
为什么会在这个旁边都是十几级的人畜无害的怪，然后结果中间突然出来这么大一个 boss。
对，
那么其实这个应该在一里面是不是也是类似的这样一个情况呢？会经常出现，
会有的，而且还是其实有好多即视感也在里面，就是有一个叫不动如山的钢扎雷斯什么的，就是那个没听知道听见过这个名字，一代和二代都有那大猩猩，那大猩猩在叉里边也有，这好像是异度的一个标志一样，就是你一定要在草原上放一个从老远就能看见你的大猩猩，这都成了一个游戏里的梗。
我觉得有一点呢，就是初代的就是不同等级的怪混居的生态没有像二代做的那么特别突出特别明显。
对，
尤其是古拉这块地，古拉这块地是低级怪、中级怪、
高级怪
全部混居，
辐射范围很广。它那个半圆画的，你离它老远，它就能看见你，它会主动过来找你。
啊、没错，它很远，它就能抓住你。但是在异度一的这种画等级啊，感觉不会那么明显。对，
不会那么明显。
对，不会那么明显，因为它高等级，它会聚居，会待在一个区域，你探索到那个区域，你突然发现那些怪，但那些怪它不会很快的就发现你。所以其实刚刚玩的时候也会觉得哎很惊讶，为什么？尤其是在第一张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为什么会出现这么高级的怪？会有这种疑惑。
嗯，
这种也是以前别的游戏所没有的比较独特的地方。
疑惑其实我觉得很好的事儿，因为你现在被这个怪欺负了，被他一招秒了，你就会想报仇。然后我到了八十级的时候，我
是
这种心态会一直陪伴着玩家整个游戏的这个进程，这个挺好的一个事儿。
对，
其实它不只是混居嘛，它给我另外一个印象就是说，它整个刚说到它的生态系统本身也挺复杂的，主要一个从另外一个方面体现就是它怪的种类很多。
嗯，
刚刚有说猩猩，
嗯，
就整个古拉嘛，它有猩猩，有那个狼兽，对，有那个什么，有往底下走有鱼人、蛙，
对，蛙兔子，
有兔子，还有那个。长脚的那个
长犀牛那样子的，
对，有像犀牛一样的，还有一个那个就是四只脚都很长的，也有点像长颈鹿，但也不知道
对
具体怎么形容的，
对，各种
对各种各样的奇珍异兽都有。那异度神剑一的话，它那个你刚刚也说那巨齿人兽，它是分它在按照那个从上到下的一个不同的身体位置来的，那它的这个生态系统就是说它怪的种类每个区域的种类会不会也像它这样这么丰富？
我觉得丰富程度还是有的，但是肯定没有二那么丰富，因为二毕竟在机能上在容量上都有一个质的提升，一代总归是，而且一代里边会有一些个我怎么形容的叫亚种还是变色种，就是你懂得，就是有一个牛，然后旁边有两个那个乘以 0.6 的小牛，然后它就换成另一个怪了，或者说那个牛从灰色变成绿色，它会有很多这种换颜色的东西在里边凑数。
哦，
确实它的怪种量跟它的丰富度肯定是没有二代有一种生态的感觉，野外生态的感觉，
就算这样它也是非常丰富的了，只不过二代是更加丰富，一代的话已经是领先于当时大多数游戏的这个丰富程度。
对，二代的那种丰富确实有点就是超乎想象的那种感觉，
出意料吧。
嗯嗯，初代是一个基础，然后到二代的话，它是进一步去丰富。
对，所以这还是有一些共通之处。
对，有一些共通之处，但是它还是采用这种混杂式的一个生态。
对，
让你对让你其实这种感觉也会让你更加感觉是一种更加合理感，就因为我们以往玩的那些 RPG 都是这片草地都是低级怪，就全都低级怪，然后越往上走就越高，越往上，这现在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会让你没有欲望再回来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都是低级怪。
对，相对来说异度的这种设计吧，让我觉得它整个地图是活的。
对对对，
更有现实中大自然的那种感觉。
嗯，
对。 不过异度一代的话和二代相比，它有一个叫等级修正的东西，就是这东西稍微说说它有点那个深啊，就是二代里边把这等级修正给削弱了。在一代的时候，其实等级修正是特别严重或者说特别厉害的一个事儿，就是比如我方是三十级，对方也是三十级，那么我们打起来是势均力敌。但如果我方是三十级，对方是四十级，游戏还会给对方再加 buff， 会给我方再减 buff。就是这很不公平，对吧？就是对方比我高十级，然后对方还会自己再乘以 1.5， 我方再降 1.5， 就是这游戏很不公平就在这儿。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还能赢，那你的经验值和你的成长是翻倍的。但是你说赢不了吗？当然赢得了，因为初代的战斗系统非常的精妙，你甚至可以20多级打80多级，如果你要配招配得好都是有可能的，极限打法。
对，
因为为什么要有极限打法？因为这个东西首先游戏要有挑战性，对吧？你不能我方50级，我都去打50级的，这游戏没有意思了。而我方的最后最终等级99级，但敌方的最终等级，当然肯定不是主线的怪啊，会有100多级的。你必须要学会跟人差20-30级的时候去跟人打，天然的会给对方再乘以系数，这就是游戏的一个深度上的事儿。我通关剧情了，远远没有结束。你要去打120的怪，你打120的怪，120的怪自带1.5倍的这个加成，你看你怎么办？就是这样。
那是挺能挺恐怖的，
对，但是这就是这种自我挑战的这种感觉，其实都是这两座共通的，能够带给玩家带来一些
二代也会，二代也有这样的事情，
对，
二代虽然说你也能跨界打吧，但没有听上去有没有一代这么夸张，
嗯，
也是
二代的话吧，夸张的都放在 DRC 里边了 ，DRC 里有那个挑战那个竞技场，非常非常的难，也有一种叫资深玩家总要有他玩的东西。
对，你平时玩的话，二代是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就等级压制的这么一个情况出现。
对，
大家就可以放心，剧情里的主线怪不会难打的，它不会卡住你剧情过不去。说这些怪都是隐藏剧情，或者说是支线剧情里的怪，真正的主线是没有会难住你的，这个可以放心。
其实二代的话，吸引我一点有一点是人设，
对
人
设
对。包括主角团一任在内，他都是挺风格化的，换种说法比较二次元，特别动漫风，对，
他比较偏向这种风格，二次元所有代表性的那种风格他都有。
对，但是相对来讲啊，就是比如说我玩一些其他的日式 RPG， 他会有那种换装系统，就比如说我玩个什么传说系列的，或者说玩个《最终幻想15》，它可能会根据不同的那个我身上穿的不同服装，它的那个角色本身它也会有所变化。
对，
角色的外形有所变化，然后这个相当于这个服装不仅仅是一个属性的加成嘛。那异度神经乐是没有这样的系统的。然后我后面简单了解过一下，一好像是有这样的系统是吗？
一是有这个所谓的纸娃娃系统。其实二代也有，但是二代是非常的就这么每个人角色可能在 DRC 里有这么一两件衣服，对，就非常非常简单。对于一个游戏来说，就这么两三身衣服，尤其是这几个角色这么有人气，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些个角色光啊艳也好，非常多的同人图，很多玩家去很喜爱他们，没有什么衣服可以换。那么在一代里面是完全的这个换装系统，当然换装系统真的是有利有弊。二代的话，我们能可以看到过场动画里边大家非常非常精彩的演出。啊，你喊我，我喊你，这个啊，各种各样的这种台词。假如说莱克斯突然间戴个眼镜，或者是上半身穿的是阿拉伯服装，下半身穿的是那个甲壳虫的那种服装，你会觉得这个感人度就会打折扣，就会有点搞笑的感觉。你还想莱克斯头顶上戴俩犄角，然后上半身穿的盔甲，下半身穿的裤衩，你会觉得啊，这什么玩意儿？然后再看旁边那个光，对吧？下面穿的是黑丝。加那个兔尾巴，对吧？然后上面穿的是毛衣，然后头顶上是戴个墨镜，就会有一种很滑稽的感觉。当然，这就是一代的感觉。一代的话，大家平时看到那几个人设图，是莱克斯也好，是菲奥伦也好，大家穿那身衣服，对吧？大乱斗里边都穿那身衣服，那身衣服的游戏里边，你就能看个一个多小时，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到头了。两小时之后，你一换衣服，这身衣服就再也用不着了，因为它等级很低，它是第一件衣服。你每个角色你玩两小时之后都会换衣服。换完之后这人就完全不是那个造型了。当然了，这种情况下会显得很真实，因为你身上你的装甲会越来越强，你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风格，有那种草原风，有丛林风， 甚至有一些个奇奇怪怪的主题，有一些个你懂的，有一些这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呢，过场动画像初代来说，所有的过场动画都会按照当时的衣服来走，所以有时候也会很滑稽，有一些个明显是那种搞笑的服装做出来那个动画就会有一些很奇怪的感觉。所以说这我觉得一代有指标系统它不一定是个一定好或者一定不好的一个事儿，我觉得还是因人而异的。另一方面二代是有人设的，斋藤江司还是其他人也好，很多很多的人设做的这个人设，但是一代的时候是没有人设的。这点其实现在想起来挺奇怪的，一代这个游戏没有人设，现在听来都有点新鲜，因为当时 Monolith 就是没有人设，没有请人设师，这个人物的造型都是拿建模之后反渲染出来，都是反着来的。
哦，
对，没有人设，就是内部人员画三视图，直接就照着建模，然后把建模之后这人再把它画出来。这个东西肯定到时候没有二代的表现力这么强，因为你们就如果关注二代的那个斋藤江司自己的推特的话，他会说啊，我这个人物的眼睛有多少多少种，我这个表情特别丰富，我每个人做12种表情13种表情，动画做得很细腻，所以你二代的人的这个表情特别的那种感人，一颦一笑，生气的样子，愤怒的，高兴的，难过的样子，非常的真实，就很像动画，很有动画的感觉。那一代的话，说实话，我说的一代是 V 版的原作啊，新作有可能会用新的这个表情引擎，原作的话真的很僵硬，就是休尔克愤怒起来就是把嘴张开，然后难过就是把嘴那个括号倒过来放在嘴那个位置，表情会比较僵硬，很脸谱化的表情，哭一个笑一个，就这么来回去切换。好在咱们这次 Switch 上复刻的这个新版本换脸了，然后也换表情，可以看出来，大家可以搜网上搜搜对比视频，就是表情会自然很多，肯定也是吸取了二代的经验。
这次那个初代的重置版应该是有重新请了人设师，
对，把整个大家的脸都重新刷了，脸就美容了呗，大家所有人一块美容。咱们预告片里边其实能看到休尔克和菲奥伦新的脸型，比之前肯定是好看。
对，
之前那个脸都呆呆的。
对对。
但是我还是希望这个衣服的话也能更新一下，因为初代里边那些衣服我不敢说都丑吧，反正有一半是比较丑的。就是你在玩的时候不忍心去换那个丑的衣服，因为衣服你想身子是斜对吧，脑袋你最好能一套的好看，可有时候这一套这数据就不好。
对，
因为你啊，总归还是要看数据的。你这个数据，它这个数据不好的话，你就不想用，或者就要很大的用，到最后很有可能大家会成为每个人都是一身乱七八糟的衣服，风格都不搭，到最后过场动画会很出戏，那边哭的稀里哗啦的，再一看人身上脑顶上盖了一个小丑的帽子，就会有一种。
对，有些游戏为了解决这种服装的问题，它很经常会像怪物猎人，它衣服是同一个款式，它会有加成。来解决这个问题，不知道他这一次决定版会不会也引进这样的一个东西去解决这种乱七八糟搭配的问题。
嗯，这个我希望有。
反正听着就觉得是确实纸娃娃这个东西呢，也有利有弊的。
有利有弊，
对
对。
它一方面是肯定是一个是给玩家的一个自由度吧，搭配的一个自由度，但同时也是说，如果你看数据，确实是可能会影响到。
观感，
对，过场的观感。
对，
嗯，本我个人是挺喜欢《异度神剑二》的过场的嘛，就整个过场的演出啊，包括情绪的表达，动作的那个描写分镜各个方面，我感觉都是非常非常到位的，就包括在所有 JRPG 里面都是非常到位的一个表现，
不会被你的服装所
对，而且不会被你的服装带走，除非你真的是后面去刷那个挑战之地，换一身泳装回来，那可能是另外一个
对，
那可能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就是说呢，如果到时候会引入指纹啊系统的话，有没有可能就是他到时候过场的时候强制你显示原来的服装？
我觉得应该不会。我插一句话，就是印度 X 这个游戏，就咱们今天不讨论这个游戏， X 那个游戏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系统叫假的衣服，就是你数值上是一套，然后外观上是另一套，可以这样，就我觉得这个方式不错，就是你外表上可以选择全套的泳装，但是您它实际上是一堆盔甲，
就实际建模显示的衣服可以不一样，这也是个好方法。但到时候可能还是得看决定版具体会在这个方面去做一些什么样改动。
对，那其实讲到就是人物这一块，我们其实也可以来聊一聊，就是初代跟二代其实在人设上其实也有一些区别。
是，就初代给我感觉就是一代的主角就休尔克嘛，他就是一种青年感，
嗯，
或者就是知道你 那就知道他是差不多
热血青年了。
对，热血青年快差不多快成年了，可能在国内来说就是个高中生，高三了。
对对对
对,
对，
差不多还没，虽然还没接受过社会的毒打，但是给人的感觉就是挺热血的。莱克斯也是，但他给我的感觉更像是子贡番，就他整个人好像具体设定的年龄是14岁嘛，
就比较小一点。
对，小在十几岁的这个范围里面，小那么几岁，就相当于他整个人的怎么说呢？
成熟度就会，
对，成熟度，他会影响他整个人行为处事的方式。
嗯，
包括这也是很多人诟病莱克斯的一点嘛，
对对对，
就相当于会有些人会觉得他有些想法比较幼稚。
幼稚，
对。老戴不知道在这方面，你觉得这两个主角之间有什么异同？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是还是比较慎重恳请的，因为年龄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二代里面这些人说白了是一群初中生高中生的那个故事里边，像齐格比较岁数大一点，其他可能都是比较年轻十几岁的小少年少女的故事，但是一代的话都是一些个接近成人的人比较大小青年们。这个情况下呢，就会导致有两方面的一个影响，一个是爱情方面，像莱克斯也好，整个二代里边莱克斯好像都没有承认过自己和燕是怎样的关系吧，每次有人一说他说不是，没有没有没有，百般否认，没有没有这事儿啊，你不要乱说啊，就是我们只是普通朋友，说一堆这个，就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情节，因为他还是一个小孩，你又说是有怎样的表白啊什么的，这种爱情戏是很少，微乎其微。但是一代不一样，一代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就是这种感觉，可以光明正大的说谈情说爱的东西，这就是一代和二代一个最大的区别。然后另一方面就是由于角色本身的年龄段，肯定休尔克更成熟一些，他想事情绝对不会像莱克斯一样会很冲动，或者说是很幼稚。但是幼稚加引号的，不是贬义词的幼稚，是他年龄所限而导致他思考问题的简单。
对，
他是一个成人或者接近成人的一个大人。他并不会像孩子一样这么的冲动，而莱斯很多时候就会比较单一，或者说是比较意气用事，
情绪化，
很情绪化。但是他是个孩子，这是非常大的区别。只能说二代里边会有很多很理想的东西，就是大家啊相视一笑啊，或者说是你喜欢我喜欢你啊，或者说有一些个默契，仅此而已，就到这儿就完了。但是一代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个更加深刻的深仇大恨的东西在里面，就会有一种很成人的感觉，更加的贴近现实，或者说是不在于过于理想化的那种味，在这个方面深度上，一代会强于二，包括一代里其他的那几个次要主角，也都是20多岁，对吧？像二代里边的其他的主角也都是十几岁，这个东西就年龄段有差别，有差别不是说谁比谁好的问题，而是它整个的这个剧情的走向就会有很大的区别。
那还有一个角色，就是我看网络上也有讨论的，就是关于那个尼亚，
尼亚
其实在二代应该是一个人气很高的一个角色，
各个方面都人气挺高
的，对，各个方面都人气挺高的。那初代其实也有一个类似的角色，就是梅利亚，
拜权主，
对对对，有一点点，有一点点，
喜欢把他们放在一起对比，这个也算是 RPG 游戏的一个乐趣
啊，对。
就第一代里面有像二里面那句名台词一样，就那个还有大家一样这种。
对，像名台词的话，反正我现在我之前玩的也是英文版啊，有名台词也记不住。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名的台词，因为梅里亚和尼亚的这个人设的区别还是比较大的。人把它放在一起对比，只不过是出于一种啊相似度，或者说是在剧本中的这么一个他扮演的角色的相似，但其实他们的基础人设，人物的这个命运是不是一码事儿的，他们没法放在一起去对比，他们只不过在剧情里边男一男二女一女二这样的布置上是放在一个位置上，但他们其实剧情走向完全不同的，大家可以亲自去体验一下这个梅利亚自己的内心世界。
所以二代会展现出来那种感情啊，他是那种懵懂的那种感觉，
少年少女
的，对，少年少女那种懵懂，就是还处于那种青春期的那种感觉，
对，
不太懂得什么是爱情或者是感情，对，他的表现不是特别明显，但是又有一种酝酿在那里，让人觉得就云里雾里的感觉，或者甚至
说还休，
对对对对，然后甚至会有点就是有点不甘，但是其实认真去想一想，其实在那个年龄段很多人都是处于这样的感情状况，但是初代他的感情是很明白的， 就很明白，
对，明明白白，
他是有展现感情丰富度，都有展现出来，他人物与人物之间的联系跟他的那种关系是有一个很明白的一种表述。
嗯，其实我是挺喜欢异度神剑二的剧情的，包括莱克斯这个人物的塑造，
嗯，
因为你考虑到他本身这个人，他在这个年龄段，
嗯，
你会明白就是他就应该这么去思考问题，
对，
就整个人他没有说做出一些超出界限的东西，他可能会在某些地方看上去挺大人，但他本质上来说他还是一个那个岁数的男孩子，
嗯，
我个人是挺看重这一点的，我不喜欢那种就是明明年龄设定上挺小一个，结果噼里啪啦说一堆大道理。整个异度神剑二的剧情，我个人觉得通俗一点说吧，就是一个寻找答案的过程。不管你是主角这一组也好，反派这一组也好，他们都在寻找一个答案。当然这个答案是什么我就不细说，但是我个人是觉得他们是在强调寻找的这个过程。那么莱克斯本人他的这个思维方式的一个成长，其实也是整个剧情中的一个看点所在。
嗯，
那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刚也说到他整，因为他整个人，整个主角团的这个平均的年龄段调低了嘛。
嗯，
他里面也会有一些比较有趣的，或者说他不是那种苦大仇深的那种叙事。
对对对，
对他整个过程很长一段时间都非常轻松有趣。就会让你会笑这种感觉，对，挺欢乐的这种感觉。它其实整个异度神剑二里面，关于有人批评它，就是因为它整个剧情其实是挺
直白，
对，挺直白的。我可以说就是让人的感觉就是有些人可能会感觉哎就这样，
嗯嗯嗯，
但其实我觉得你不一定是一个非要说有一个多级反转啊，或者说一个怎样怎样的剧情就是一个好故事。他把成长、思考和发现、寻找，他把这个
主题能够
讲清楚了。
对，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好故事。那么相对来说，我比较好奇的是《异度神剑一》的这个剧情。刚刚也说了，整个主角的年龄段往上走了，那么他整个剧情会不会就更加严肃一点呢？
这个角度说呢，我不太好把握的尺度啊，但是你要这么问的话，我可以说肯定是没有二代这么欢乐。二代的话，你们记不记得有这么一个小章节叫青春，这个青春这个章节就是光被那个梦游了，然后到了莱克斯的卧室里边，然后一顿打，就是这种东西在一代里边是不会出现的，大家都是成年人，没有什么说是吧，我那个睡着睡着觉我到你床上，就是这种会给那种玩家一种很奇怪的感觉的东西是不会有的。一代是一个本格游戏，你要说一点搞笑的东西没有也不是啊，该搞笑还是会搞笑的。一代里边有一个摸摸摸的角色，就是诺鹏族。
嗯，
大家都知道这个异度这个世界观里有一个诺鹏族，诺鹏族可以跨越一切世界线，你无论是多么稀奇古怪的世界线里面都会有这么一个种族。在二代里边是虎啊，一代里边也有一个类似的角色，就是和他相关的剧情通常会相对搞笑一些。
在 X 也有这样一个种族的角色在里面，
但是 X 那个里边那个角色，我觉得稍微有一点搞笑的有点过力了，有一点那个大笑的，而搞笑过头了。那个塔子啊，塔子二那个X里边是塔子，一代里边是 Ricky 啊，三代是托拉。总的来说，你 Ricky 和 Tola 差不多是一个类型的人设，就是那种奇奇怪怪的小动物嘛。然后那个小动物生活的那个村庄啊，是一个我可以稍微多说一点，那个村庄特别的和平。你进去之后就感觉这个村庄就有一种那个大树里边，就有一种啊，这个地方我要住这就好了。
这个地图其实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展现说，诺鹏族这个种族它的年龄起源或者也好，或者说它的一个特性也好。
嗯，因为诺鹏族的话在这个异度宇宙里面设定就是卖萌的啊，二代大家都了解，全是做生意的，每个诺鹏族都是做生意，直接他们那个巴恩会长自己本身就是一个 商店的老板嘛，就是这样。一代里面也差不多，大家一提到摸摸摸这个族马上就不来跟你讨价还价的这样一个东西。一代里边来说最欢乐的一段就是和诺鹏族在一起的那段时间，然后其余的时间的话就是可以说和二代是正好相反，和现在好多游戏相似的感觉就是啊，那个苦大仇深的那个你反转我反转这样一个过程，会有一种大家都很紧绷的神经， 就是有这么一种感觉吧，就是二代的话你可以撂下这个游戏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我可以撂下，因为剧情说上没有那么紧张，就是不是说你我必须得知道到底怎么样了。但是初代的话说实话你撂不下，就是你心里惦记这个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你刚和平一点就得出一个危机，这东西你会一直紧绷着你的这个神经。游戏的这个剧情是一个全程无尿点的这么一个剧情，它没有这个休闲环节，会玩的你非常精神紧张，到底怎么回事，急死了，就是这种一种感觉。所以初代玩起来特别的让人会感觉很紧迫，也很抓人，比二代在抓人这方面是更强一些，二代还有一些个闲散的时间。
对，在音乐上其实两座初代跟二代的音乐都是光屏抗点负责的，所以其实这两座的音乐还蛮有一些共通点的，都是那种比较大气的一个音乐，
比较大气的。
对，
二代音乐给我的印象就挺好的嘛，然后我到那个地方我就放那不动，我就光听 BGM 我就觉得挺精神的。
之前在《异度神剑二》发售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网络上也有梗，就是说买《异度神剑二》就买来听音乐。
因为二代的这个制作真的很精良，我觉得它在制作精良这个方面上是强于一代的。就刚才你说一代里边也是光天康点，但其实一代里边光天康点只做了一个主题歌，一代里边其实主打的其实还是 ACE 这个组合为主。像下村洋子呢，在一代里边其实也是出力不算太多。下村洋子的话，在一代里边主要做的是片头曲和一些个讲故事时候的背景音乐，以慢曲子为主，也不是最大的出力。最大的出力还是 ACE 这个组合，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外加一个其他人。那个其他人平松健正在二代的时候已经出名了，他就单飞了，就不在那个 ACE 加那个组合里面去，在二代里面单独列出来了。所以说整个这个一代和二代的这个作曲的人员构成上，二代就缺了一个下村洋子，其余都是一样的。然后二代呢还把光田康典的戏份增加了，因为一代他只做了一个片尾曲，二代里边做了很多新的曲子。但仅此而已的话呢，其实二代的话光田康典他有一个自己的公司嘛，他会整个的主导整个这个所有音乐的这个把控，然后他在录制方面也会提高成本，所以说你能听到它的混响啊，包括这个音乐的层次感方面，二代其实是强于一代的。但是二代的音乐一定就比一代好吗？这个东西也是一个见仁见智，因为二代的音乐是很多是基于一代的，不是说一模一样的曲子，但是曲风上会有相似。还是古拉和巨神角这两个曲子其实是一个姊妹片，他们的风格是很相似的，类似的还有其他的一些个曲子都是有一些个相似感在里面。可以说是二代的音乐是踩在一的巨人的肩膀上创作出来的。
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二代的片尾曲，它有一个唱出来的音乐，那首音乐其实是蛮升华这个游戏的。这个初代也有，但是我是蛮建议就是说这首音乐大家先暂时不要听，可以等到时候玩的时候再去听这首音会不会很有感觉。
对，
就是先不要提前去听一代的，尤其是片尾曲，就是它主题曲，先不要去听它，这个音乐一定要配的那个游戏画面到了那个感觉就非常有感觉，就跟二代你的片尾曲也是到了那个时候一听，
对，才有它配合歌词
那种感觉，
对，歌词感觉就出来了。
对，
游戏音乐首先是游戏，像你如果你要直接干听二代的片尾曲，那就是一首流行歌曲，但是配上画面展现出来，然后那歌曲就到了高潮，这完全是意思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也比较推荐，如果你没有玩过一代的话，不要去盲目的去网上去搜这个一代的 OST， 我先听听吧，好听不好听，你听完之后也是一种剧透，因为你会把你这个游戏本应该有的那个时候的感染力提前进行了了解，到时候听的时候感染力就会有折扣或者有误解。当然了，一代里边也有这个也有歌曲啊，一代里不是没有歌曲，一代里的片尾曲也是有唱词的，那个还是挺有名。
那么其实二代的话抽卡这个东西说实话是看大家反应啊，都是弊大于利。这个东西有人说是为了讨好那种二次元宅向玩家，本身就喜欢玩那种手游然后抽卡，但其实你要说异刃如果没有抽卡的话，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挺有趣的系统，每一个异刃都有自己的攻击的风格吧，应该说比如说有些异刃天生就适合拉仇恨，
对
对，然后配合那种破防然后倒地浮空这么一套下来就挺适合的。他这一刃的我觉得也让玩家有那种 自由度吧，就是可以自由安排自己战斗的一个风格，包括如何配合队友去发动那个一阵连击，怎么去挂球。那我看来其实一代是没有一阵这个东西的，那么一代呢是也会像二代一样有这些什么连击啊，或者说配合这一方面的
怎么实现的？
对，它是怎么实现的？我其实是挺好奇。
二代的话是场上有三个预阵者，就是三个人类，然后人类身后跟着一个预阵，对吧？因为等于场面上有六个人，然后每个人的预阵呢，其实可以带三个，就是自己切换。所以我们场面上始终是六个人，对。但是一代的话，场上就是三个人，这个三个人呢就是三个人，没了，没有什么屁股后边跟一根一个什么，就是普普通通的三个人。在这里打配合，然后异刃那边所谓的异刃其实是一个拟人化的武器，对吧？咱们实打实的说啊，抛弃它的这些剧情设定什么的，它本质上就是一个拟人化的武器，它是给主角输送这个战斗力的。那其实一代里边呢，真的是你的武器的本身的战斗力了。所以在这方面，一代的话，它这个没有二代这么丰富，或者是难以理解。一代就是一个人拿着武器，或者是拿着其他的那个魔法什么的去打怪，这方面可能会相对来说更好理解一点。但是一代和二代不同在哪儿呢？二代里边我们的战斗系统是有条理的，二代的主要有两个分支，一个是预刃者的连击，就是你人的这个角色你打一套这个崩坏破防，然后就是浮空啊，然后最后一个猛击打了一大串下来，到最后获得那个宝物。另一方面就是那个异刃啊，一个土一个火一个水，然后啪啪啪去凑这些元素符号，到最后挂这个球。这两套系统都是很有条理的，你要自己去算啊，啪啪啪打几下凑满一环，然后出去一个一啊，一个火的一，一个水的二，一个火的三。但是一代里边没有这事儿，一代里边它没有这种很有条理的东西，它是一个多方位多层次同步进行的这么一个思考。所以说你一代打起来会比二代更累一点，因为一代里边的变化是随时随地发生的，你不会有那种像二代我现在我要凑一个红的球，所以我要打三个火，行，大家都去拿那个火戳那个火那个球去啊，一二三把火凑出来啊，啪把火一打，然后再去炸这个火，有这么一个思路。一的话其实就是一个随时变换的一个状态，你可能在打这个连击就是破防啊，转导浮空什么的，但一代没有浮空啊，就是这个过程中可能会被打断，你可能要从头来，你可能自己要去憋那个技能槽，就是团队槽，憋着憋着就被别人打断，整体是一个动态的这么一个平衡。而且最重要的是一代的里边那个你角色是可以走动的，就是你二代你角色一走动你那个平砍就不效了，你注意到这点了？二代打架的时候你角色一移动那个平砍就不砍了，它只剩走了。一代的时候你角色一边走它可以一边砍，
它没有走砍这个取消攻击这个操作在，
对，没有取消攻击这东西。所以说一代里边我举个例子，休尔克有一个招叫背后攻击，那么这个攻击就是你站在敌人身后你啪嚓使出去就能乘以二这个杀伤力，这个东西在二代里边也有，二代里边也有这种什么背后伤害乘以几啊，侧面伤害，但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重要，因为二代里边有更重要的事要去做，你得搓这些个这个球。一代里边你脑袋想就是这些事儿，我现在需要一个后击，那我就连转到敌人身后去打这下，然后中间还不能防止那个仇恨的跟过来，因为仇恨一个来你没法绕身后了，就是你可能会随时的去想这个仇恨的事儿，所以说比较动脑子。
所以它这个打法上是有一些区别的，初代对于仇恨，包括二代还没有的一个，还有另外一个要素就是那个士气是有一个比较高的控制要求，就像刚才老戴所说的，就是侧面攻击跟背后攻击在初代显得更加重要，就是走位更加重要。
对，你的人走位会非常重要，就是刚才你说的士气来说，二代其实也有士气，但是没有那么突出，一代里面士气会决定很多事情，因为你有的招只有士气上扬的时候才能用，有些特别重要的招你士气低落的时候那个招是黑的你就点不了，你想办法把这个士气培养起来，但是你夸嚓不小心死个人完了大家都黑脸了，都得从头培养，有时候就是这一念之差夸嚓死个人，你可能半天的这个准备工作都白做了，大家去救那个人，大家一块去加血再传一遍这个事，就是有这么一个情况。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饿的话，包括我配合异刃加上我身上的一些装备嘛，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其实我觉得它有一个 动态的职业系统，就是玩家可以选择就是自己的角色具体要在队伍里担当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位置嘛。
对，
比如说我可以选择一些加血的艺人，然后我就专门负责在后面
当盾。
对
对，
也可以我负责拉仇恨，让队友负责输出。
嗯
嗯，包括像刚刚说的，如果做侧面攻击的话，那我必须得确保那个仇恨值不拉到我身上。那其实很想知道，就是一里面他的这个职业是相对固定的吗？
相对固定一点，因为一代的话，这个固定啊也是有利有弊的。像二代我们可以自己选，我可以让莱克斯去扮演坦克，对吧？我换几个坦克一人就行了。但是一代的话基本固定。所以这样的话，一代里会你会更加去深入去研究这个每个人的成长。比如说这个人他的定位是肉盾，那么他可能他的所有的招数都是围绕肉盾的，就是你可能很难把他培养成为一个法师，对吧？培养不了，他根本就没有这方面技能。你想让他当法师他也不会，他的技能树里根本就没这项。你用来输出的人里边根本就没有防守这项，他就是他的这个职业定位是非常的这个专业的。所以你的配招的话变数上很多，但是可自定义的东西很少。二代你可以瞎鼓捣。
二代职业确实是自定义程度挺高的，
一代就比较传统本格一点，大家会去想这个输出怎么输出啊，这个盾我怎么拉仇恨，会有这样的东西。
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区别吧，我觉得二代的世界观其实花的功夫会比一代的要多很多，尤其是它二代大量的大幅度的支线任务，这些支线任务其实我觉得二代跟一代也是有很大区别的，这其实也是变相性的跟他的整个世界观的塑造是有一个很大的联系的。
嗯，
对，支线方面其实我比较倾向于二代的形式，但是其实好多玩家也会有其他的想法，比如更喜欢一代一些。二代和一代的这个支线任务的主要区别就是两个是完全相反的路线。一代里边比如说你有900个任务，但是任务里边可能有800个都是小任务，比如说在什么区域内打死6个兔子，或者说是在桥下捡取10个什么那个蘑菇，这就完了，这任务就达成之后立即就结束了。但是二代不一样，那你们知道那个任务有多么冗长，就比如说给那个考尔治病这个任务，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这任务还不得有20个步骤啊，那个采这个药去认亲，然后找谁的妈妈是吧，然后怎么着就去找另一个城市里的人拿完草药回来又用不了，然后又去别处贴告示，这边可能会把10个任务、20个任务给你想办法给你传成一个故事。我觉得这样好，这样一个也好管理。我打开任务列表啊，12个任务等着我做，我有个盼头，对不对？12个任务啊，我先做哪个后做哪个。你一代你刚做俩地图发现有50个任务在那摆着，你都愁得慌。我的天哪，我刚玩俩地图这个任务就这么一大堆，都什么玩意儿啊。再仔细一看，这个是打2个虫子，那个是打6个怪的，就有一种比较失望的感觉。当然一代里面不全是这样啊，一代里面也有一些比较好的有剧情的啊，或者连锁有好的支线，但是这种凑数的支线实在是太多了，这也是一代当时时代所限，那时候还没有这么多心思做这个支线，二代就做的比较好。当然了，二代里面每个支线里边的每一个小步骤说实话也挺无聊的，也无非就是打怪拿药采什么果子，把信从谁送给谁，传封送信的打怪的，但是他给组织起来了就显得比较有意思一点。
二代的话他包括你看每一个就是稀有医生他都做了一个剧情故事，
单独的剧情故事，
其实那个其实他是通过支线任务来完成的，所以其实可以看出二代他在通过这些支线任务来展现整个世界观上是下了很大功夫，就是
相当大的。
但是对初代不一样，初代他能够看得出他支线任务他精力只集中放在了某几块支线任务，但整体的支线他还是把精力主要放在主线上。
其实都说到支线了，我觉得可以顺便聊聊那个恶的那个人和系统，人和之力，
人和之力，
恶的那个
黄金之国
伊拉。
对，
当时一开始我看还以为是什么特别庞大的那种
光系网，
对，我一开始以为会，比如说我帮别人完成任务了还是怎样，他结尾会给我来一个什么特别厉害的技能，他们所有人都向天发出自己的力量贡献自己的力量没有，他就是一个关系网，但是这个关系网我觉得
没有什么太多起到什么太多作用，对吧？
虽然说没有起到作用，但是看上去还是挺，就是说在日式 RPG 里面
成就感，
对，他这种在日式 RPG 里面去 营造这样一种人人之间各有联系的氛围，我觉得是挺少见的。
但初代其实也对这块是有所描述的，
因为初代的那个关系网，它是真的真的的关系网。初代里边所有的 NPC 小角色，它有一个老么大的一个表格，不是表格吧，算是树状图还是怎样的关系网的一张，就有时候咱们看那种比如说某个电视剧关系网，就像那样似的，所有人都给你串起来。当然那东西其实本身没什么太大用，说实话大家就是一个看得很爽，你就知道啊，这个人和那个人认识啊，那个人和另一个人有仇啊，那三号人和四号人之间是什么夫妻，然后怎么怎么着，有这么一个表格，没有太大用处，但是挺爽的。有一个支线任务会改变这个里边的关系网，比如说本来两个人是对立的关系啊，两个人有仇，然后你做了一个支线，然后这两个有仇中间那个大叉就没了，变成一个好感符号了，就是你把他们这个矛盾解除了，就是你完成一个支线任务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作为奖励，我觉得还挺好的。
这听起来就挺像西方设计 RPG 的那种思路嘛，就西方 RPG 对，就挺强调怎么说呢，过程和结果的，它挺强调就是你的选择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嗯嗯，
恶的话我觉得相对来说这一块是有所欠缺的，包括队友之间，还有或者说我每个城镇啊或者怎样，他人之间都是一张死的关系网，就不仅没有什么选择，同时你也不会对这个就他的整个城镇的这个运转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对，
我说到这我还想再插一句，一代有一点不太好，一代的支线还有一个缺点是还有限时的，我觉得这个还有必要说一下。限时任务我觉得非常让人不爽，就是你在过了一个剧情之后，哎，这个任务就没了，你必须得赶在这个时间之前把这任务结了，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不太那个舒服的一种游戏方式。
其实我觉得就是初代吧，就是原版的初代，它的支线的指引系统做得不好，就是你有一些地方你真的是没有任何提示的，它告诉你说要去某某地方找某某人，它只告诉你一个大致的，甚至他连大致都没告诉你，然后可能这个任务就是现实的，真的是抓瞎，只能抓瞎，只能有一点点办运气，要不然你就要深度探索，要不然你就只能找攻略。
这么一说就感觉像是逼你去做支线一样，
因为他有的 NPC 啊，他不是一直在那儿的，就是比如 NPC 他会8点到12点出没在这个地方，
对，
下午他就回家了，然后晚上又去公园里了，就是你可能来对的地方没来对时间，你也看不见这个人，然后这个任务他告诉你下一个剧情完了，这个任务就做不了了，然后你就走，我到底该不该走剧情了，剧情我一走这个任务就结束了，但是我现在就推进不下去任务，我是看攻略呢还是问人呢，我还是真的去找这个 NPC， 我就找不着这 NPC， 可能他的条件就是在8点到9点出现在一个地方，你不看攻略怎么知道，你永远不知道。
对，所以其实也是会对你深度探索这个游戏或者了解这个游戏的这些世界方方面面会有一个更深的要求。
所以说我这次的新版会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至少会列出一个角色的清单或者表格啊，那会告诉你比如说这个乌拉还是什么杰克这个人啊，他会在8点到12点出没在食堂附近，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必要。
那既然说到这个，我们就来聊一聊就是关于这一次决定版。这一次决定版其实跟普通的移植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对。其实这个有一点点出乎意料之外，就是没想到就是 Monolith 下了这么大决心把这个决定版做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篇幅的一个重置。
对，它更接近于用英文说就是 remake。
啊，
就很接近 remake 的那个状态了，
对，
给人一个这种感觉。
它还是有一些个沿用当时的东西，就是介于 remake 和 remaster 之间的一个状态。
对，
我觉得这个还不太常见这个状态。
这个不是一个单纯的 HD， 或者说一个原位移植也不是，它当然加了料，但是它在加料了之外，它还去看上去像是会做一些修修补补。
嗯
嗯，对，
包括这个画面。很多已经做了那个对比视频了，让这个画面很明显就有一个改进，就除了说它更清晰之外，总感觉它的这个整个大体的环境的这个建模还有这个人物本身都做了一定的翻新。
对
对，
它的人设方面这次的变化是挺大的，而且它的这个变化是他好像并没有用《异度神剑二》里面的人设去直接去引用，他重新又画了新的人设，对吧？
对，
他很像，但是还是不一样。
我观察到的，它就是有点介乎于二次元跟介乎于真实之间的一个，好像是在找一个平衡的状态，就是他不希望像那个《异度神剑二》那样子太过于卡通化、
宅相、
宅相，对，他想这个角色有一定的更加成熟的 一面在那里，但是他又不想太过于成熟，他还是希望说能够看起来更加
风格化、
风格化亮丽。
这个新版的这个人物造型我还是挺喜欢的，因为我比较信得过，就是二代这个开发期间 ，Monolith 对于这个角色表情啊上面这个运用。就是二代的剧情感染力有很大的取决于这个表情的丰富，真的，一哭一笑都是让人触动心灵。当然，一代里边的剧情演出，我觉得是相当棒的，比二代差一点，但是也是相当棒的。就差一点哪儿呢？这个表情的僵硬。比如一代可能一共有一个人物有10个表情，可能二代会有50个，表情会分得很细，但一代里边就是比较糙。平时的，哎，愤怒的，就这么几种。会比较单一，当然了，现在一翻新啊，人脸也整容了，是吧？修饰科也变得那个细皮嫩肉了，大家都改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现象，说明任天堂也好 ，Monolith 也好，非常的重视这次。你要真不重视，我拉伸分辨率，这太简单了，这种游戏太多了，咱们 Switch 里边有的是这样的，对吧？直接把一个 PS2 游戏，现在好像这前两天公开了一个那个叫《怪物农场》还是什么，是吧 ？PS1 的游戏。直接就直接搁进来，那个太可怕了，是吧？像 V 的来说，《异度神剑一》的这个 V 画面，现在来看也是不太好，人物有点粗枝大叶的这种感觉。他要真直接摁进来的话，这个画面还是挺拖后腿的。他现在把它重新给它梳理一下，我觉得非常好。
其实老任这几年的这些移植，都会采用一些比较能够迎合一个时代的一个传承的方式来做，就好像
《之梦岛》
这个也是。其实大家也都没有想过他会以这种形式去重新去呈现 2D 的一个游戏，所以这几年其实都在这个椅子上还是下了一些功夫。那这一次决定版的话，你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吗？
我期待的话，首先他不会增加了一个地图嘛，这个应该算是官方的一个对于当时忍痛割爱的这么一个场景的回归。我稍微多说两句吧，巨神左肩的事儿，因为巨神左肩的话，你实际上游戏里是有这个地图的，但是呢游戏没有做完，这个地图呢后来只能通过一些个其他的方式，模拟器去调用这个地图，网上有一些视频，人们可以进去看这个地图有多大呢，和巨神讲差不多大，是这么大的一个地图，不是你闹着玩的一个小的一个小的城市什么的，它是一个像巨神角一样这么广阔的地图，全都浪费了。这个地图里面它不是只有地图，还有城市，有一个小村落，当然的那个模拟器打开是没有人的，都是空空荡荡的村落。这个有村落就会有剧情吧，你不能单独是一个村落里面只有 NPC 对吧，你会有主线剧情。我现在想啊，这个剧情我安在哪儿呢？像异度神剑初代这个剧情这么紧凑的情况下，这个左肩原本是安插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这也是很关注这件事。当然比较差的结果就是根本就没有插进去，比如说这是二周目里的一个彩蛋，或者是通关之后才能去拜访的一个刷级打怪的地儿，这样可能稍微显得失望了一点。我还是比较希望这个左肩这个剧情能真的插入到这个剧情之中，成为剧本的一部分，这是我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期望。当然了，到最后如果到最后证明就是一个刷怪的地方也 OK， 因为这也算是官方的一个当时遗憾的一个解救吧，毕竟做都做出来了，不要浪费掉，这是我的一个期待。然后还有其他的期待，就是妄想级的期待了，比如说会不会加新角色呀，比如说会不会有多结局啊，就是更多结局，比如说男主角选各种各样的后宫，对吧？现在游戏很多这样的，我会自己选老婆，对吧？当然我觉得可能性不太大啊，因为这个剧本还是很成熟的剧本，不是说娶完老婆这个剧本后边都一样了，这只是一个随便一说。然后呢，我希望能增加 3D 图鉴，这东西我额外说一下，因为 3D 图鉴真的很好，而且它不是做不出来，在 3DS 版的这个复刻里面，它增加了 3D 图鉴这个功能，是 3DS 版里新增的。这个图鉴呢，就是你可以翻看每个角色人物，包括各种各样的服装，包括一些个那个道具啊，一些什么的。那个 3D 图鉴它不是一个静止的，它是一个会动的，就那人会在那原地颠来颠去，还会那个舞剑啊，就是非常好的观察一个人。 在 3DS 版里有这个东西，希望 Switch 版里把它发扬光大。真要再说的话，那就是希望能实现异度宇宙的大团结，把什么光彦什么所有人都请过来串着门啊，对吧？找个机会串串门。毕竟休尔克也到二代的世界里串门了，但是都是通过 DLC 的方式，剧情里随便一糊弄就给说圆了，是吧？我们有一个神，我把休尔克请来了，休尔克也可以找个神把那个莱克斯请来嘛，一块过来玩呗。当然，这话说的话，可能不这么好实现，因为二代是一任系统，你莱克斯过来了，无非就是跟 Pio 后边多一个人而已。但是一代的话，它这个系统的话，你突然间来个莱克斯，你这个角色又多一个，这就不太好弄。这只能说是一个痴心妄想。然后的话，任天堂的这个重置或者是复刻游戏都有一个小彩蛋，就是喜欢埋梗。埋什么梗呢？就是这个游戏的下一个游戏的梗。就是你们不知道有没有玩过 3DS 上的那个塞尔达传说时光之敌的那个 3DS 版。那在格斗陀要塞里边，要塞里边有一个小的一个房间，墙上贴着天空之剑的海报。
有的
印象。
好的吧，你们有印象，肯定玩到那个地方，那挺明显的。然后，黄昏公主 ，VU 上的黄昏公主 HD， 在那个塞尔达那个城堡里边，还是什么地儿啊？墙上有一个旷野之息的海报，当然那时候还不叫旷野之息，那时候还叫塞尔达 VU， 就是那个大草原有一个马往远处看的那个海报，早期的那个海报就贴在那个黄昏公主的墙里，对于新作有一个预告。所以说我说这干嘛呢？就是。在这个《异度神剑一》的这个新版里边，会不会我埋进去一个《异度三》的广告呢？会不会埋一个《R2》的广告，或者是甚至于小红帽的广告呢？这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有可能会暗示什么《异度 X》存在。
对，有可能。
因为《终身三角力量二》里面，有一个面具，有一个面具，
对，
也有可能会重置。反正这块还是任天堂还是挺有趣的。
对，
去逗逗你，就是我也不告诉你是不是真有，我就逗逗你。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事，就是咱们《异度神剑》一代的时候，那时候任天堂没有 DLC 一说，也没有更新一说，游戏发售了就发售了。像咱们《异度二》的话，后来这么多更新，加角色、加衣服、加新模式，后来甚至加了一个大剧情出来，还加了二周目，加了一堆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代通通都没有。但是现在时代变了，现在一代的又赶上现在这个可以加 DLC 的时代，或者有更新的时代，会不会有一个新的二周目呢？因为异度一代的话也是有二周目的，但是那个一代二周目其实就是没有任何新要素，就是从头再玩一遍，99级的身子再从头玩一遍，很无聊的。像二代的二周目做得非常好，你可以降级，对吧？你可以收新的一任角色，就是有很多新要素。不知道一代里这次重置的话，会不会有一些更多的彩蛋出来？说来说去也是老游戏，需要一些彩蛋来刺激这个，会有一些还有大家呢，别到最后那个，对吧？这种可能性有没有这样可能性？对吧？一手牵一个是吧？这种可能性会不会有？
这个要是搞了，那就真的是有点厉害了。
不是说笑的，二代的二周目就是搞了，您不知道吧？二代二周目通关之后，大家就上来了，对不对？
太牛玩了，我觉得
当自己。
想法不错，对，
这个确实
啊，咱们平时看着高桥哲哉一脸严肃的，其实人家心里都很明白的很。
其实我的话，我会对于这次的新的决定版，就除了我们刚刚所讲的一些就是初代可能存在的问题，像例如支线上的一些完善，然后还有一些人设，还有服装，就纸娃娃系统，以及像那个地图指引传送这些细的环节，我觉得改进这些应该都是不成问题的，应该都是会花重点的力气在这些上面去进行完善。然后演出的话，就是应该说二代的演出是一直被认可的，初代的话其实它并不是，我觉得它并不是演出不好，而是因为它受限于当时的那个时代的机能，还有它当时的投入度，包括你所刚刚所说的表情啊也好，还是整个表演也好，其实都可能没有真正的达到。所以我很期待他二代能够把所有的过场这些动画，包括这些重新制作，然后会形成一个很震撼的一个，我觉得可能他整个剧情下来会有很大的惊喜。
说到这个，我想加一句，因为 二代有一个非常好的要素，就是剧情可以回放，我觉得这个太关键了。
对，
二代的剧情回放，一代当时不能回放的，剧情看一遍就完了，这个太不好了。因为好多剧情这么好看，我只看一遍，我就得去网上看，我也不能在游戏里看。
可以
了。然后有的剧情可能会埋一些伏笔啊，或者说是有一些个暗示啊，你都要回去翻一翻的，对吧？你会发现哦，当时已经埋好伏笔了，哦，当时已经怎么怎么着了，会有一种很好的感觉。你要没有这个回看的话，你可能就没法去体验这种伏笔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还是希望能引入二代的这个回看这个功能。
对，二代现在也所有的东西，我相信一代都会有很大去借鉴。因为所以我其实真的是希望它是一个更深度的一个重置，而不是一个仅仅只是画面上的一些优化。
嗯，
当时看到《伊度神剑一》这个决定版的时候，第一想到的就是说，它会不会是用《伊度神剑二》的这个 DLC《黄金国一》啦这套引擎和这套系统去重新去做？如果是的话，那确实我觉得应该是会很棒的。
我觉得应该不会有这么深层次的重置，我觉得就是在原版基础上，增加多边形面数啊，增加它的光源，然后对于一些个建模很粗糙的地方进行调整。你要说连引擎都换了，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因为引擎换了这个工作量有点太大了，对于这么大一个游戏来说有点不值当的。
图像引擎我觉得你用异度那一套是肯定的了。
嗯嗯。
至于其他的什么方面的，比如说更深层次一点游戏系统啊什么的，
对对对对，
其实变与不变的话，我觉得它如果起这么一个标题，它应该更多是修修补补吧。
嗯嗯。
对，基于原应该是基于原作的基础上去给它做的更现代化，其实这也是我比较期待的原因方面之一。因为毕竟你知道，我想玩我也能玩，我也能想方法去玩，但是你让我现在能在 Switch 上用一个官方中文，然后以一个最完整的形态去体验这款作品，那自然是更好不过了。
对，没错没错。怎么说吧，我觉得就是这款游戏能够重置到多深入，其实还得接下来看看官方更多
他们的功力。
对对，功力跟试出来更多的宣传片才能够看出来，因为现在所试出来的一个内容还比较少。就跟当时那个《异度神剑二》，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异度神剑二》的 PV 一步一步 PV 都在进化的。
对，他第一支预告片其实信息量也不大。
嗯嗯，
画面非常差。
对
对,
对，
而且画面也不是很好。
对
对对，所以还是很期待的，就是说呢，后面公开更多情报，包括说那个巨神左肩。
嗯，
其实巨神左肩，我个人也是略微有那么一丢丢的担心啊，因为就是新的那个复刻版或者说重置版加入新要素的游戏也不是没有，
嗯嗯嗯，
挺多的。但是有的游戏如果加不好，它就相当于是个相比于原作反而还多了一些缺点的这样一个产物。所以我不是怀疑啊，我只是怕万一有这么一样的可能性。但我觉得按照 Monolith 他们这个制作组的水平来说应该是不会。
对，应该这么说吧，初代的底子很好，
很足，
很足。对，在对非常足。他在三部曲里面的评价也都是
最高的，
最高的，
综合评价是最高的。
对，综合评价是最高的。当然，他也有很多问题。他如果解决了这些问题，我感觉他的分数有可能会冲新高。
异度一代啊，他的问题我总结有三个问题。对于咱们来说啊，第一个问题画面太差了。
嗯，
第二个问题没中文，第三个问题游戏由于时代原因有删减，有操作上不方便的地方。
嗯，
然后咱们这次首先画面 OK 没问题，第二中文没问题，
没问题。
咱们现在的疑问就是它的补全和修订的部分是否 OK？ 我觉得啊，做最坏打算都没修，
原味
原本它也依然是一个92分的游戏，你们这么想明白吗？他一点都不修，这些缺点留着，他也是一个92分的游戏。
没错，没错，
没错。
修了是锦上添花，不修他依然是佼佼者。
对，
底子在那摆着。
嗯，所以我还蛮期待这次这个重置版推出之后，我觉得会进一步的拓宽整个
异度神
剑的粉丝群。
对，
嗯，
就是
因为说实话，之前玩过异度一的粉丝和现在 Switch 粉丝完全两码事儿。 Switch 粉丝整个把任天堂的这个用户群都重新洗了一遍。你玩过旷野之息的人，他可能什么别的塞尔达都没玩过，就是这样。虽然一度一当销量也有100多万，没有具体公布，大概是100多万。100多万现在到 Switch 这边还能剩多少？过了快10年了，玩家可能都更新换代了。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个游戏，但是真玩过多少？没有多少玩过，特别是中国，像咱们中国的玩家都是绝大多数人都是先玩的二，再去玩一。对吧？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实打实的说，因为二代有中文，又是 Switch， 一代是老的游戏就没有中文。这个东西肯定大家咱们是一个倒着玩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大家就会去体验，为什么大家都说这游戏好，心里会很纳闷，为什么我二零这么好了，还能比我好哪去？到时候去带着这个问题去玩这个，到底好在哪？让大家一看，就会有和外国人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外国人可能和咱们。这个世界是不同的，外国人会觉得哦，我出了一怎么怎么样，再怎么样，咱们不一样，咱们上来就是二。
对，
嗯，那我们今天其实也分享了挺多的，那我们最后再来聊一个话题吧，就是你们对于就是没有玩过这个系列的玩家，或者是想要入坑这个系列的玩家，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如果是我的话，我个人意见就是不要被其他人只言片语所左右，因为这个东西呢，本来《异度神剑》这个系列，我可以这么说吧，它本身来说，它不是一个特别擅长于去讨好玩家的系列，不是一个特别擅长于引导玩家的系列，它可能会在，就是它有一个非常陡的入门曲线，
对，
它入门的这个时间可能会很长，
嗯，
你不要怕。尽可能去玩，你实在不行你去查一下下就是关于战斗系统啊这些东西的小方面的攻略，大方面攻略就不用看了，然后第二个就是养成一个探索的习惯，就是整个图刚刚也说了，它这个地图是没有迷雾的，就是它整个大地图都展开给你，其中甚至有些地图我可以这么说吧，二的地图它有的地方它主线剧情就会去那么一两个点，其中还外面还有很大很大的一个空间你没有去探索，那我觉得其实我个人去玩一代的话，我也会抱着同样一个心态去玩，那就是我要尽可能的去看去探索去发现去找到一些那种真正有趣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把它当成一款更多人赞扬的佳作，而不是会受一些人只言片语的这个批评而去劝退的这么一个行为。
对，这个系列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耐心去深入去玩，
对，
其实就是要把心打开，就是不要在玩的过程，就或者是不要去听信那些就是去看太多东西，你要就是自己深刻的去放开心的去很耐心的去体验，真正的感受到的时候你就已经是完全的就会被他抓住了。
对，
脑袋这边
其实我想说的都被说了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游戏它并不完美，它的缺点也很多，所以说在网上的风评上会有一些两极分化，特别是不喜欢这个游戏的人会额外的想说出来这个游戏太糊了，这东西糊的马赛克，我看脑袋疼，这样人特别多，说实话马赛克确实挺多的，而且可以说《异度神剑》这个系列目前能玩到的所有游戏都伴随着马赛克，无论是 3DS 上的一度一还是 Vivo 上的一度二的掌机模式，说白了真的是马赛克，有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看你怎么看，因为这个一方面你家用机模式其实没有马赛克挺好的，你要是一定要用掌机玩的话呢，看你会不会可以忍受这个事情，因为这游戏优点非常多的，但是你如果你一定要说这个游戏画面不好啊，那我也没什么辙，另一方面呢就是劝退，你在网上会搜这个游戏，大家你可能去百度去搜《异度神剑二》，可能第一条就是为什么人们都说《异度神剑二》这么劝退，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在的一个玩家的一个心情啊，就是玩家会对无限的放大游戏的缺点，比如说任何一个游戏发售《异界锁链》啊，什么任何一个游戏在发售之前，比如刚发售两三天的时候，人们会集中的去问那个玩过的人，这游戏有什么缺点，这游戏有什么骗退，然后那人说哎呀，这个游戏哪哪不好，然后这人一拍大腿太好了，这游戏我不买就对了，现在是这个，然后他们会特别喜欢把这个游戏因为一两个缺点贬得一文不值，这个东西大家要相信自己， 每个喜欢一度二的人都知道啊，这游戏画面有问题，这游戏系统上或者地图的那个指引上会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但是你有游戏的优点也是不容忽视的。现在这个有时候网络上讨论游戏的这个缺陷就在这儿，大家会一窝蜂的去讨论它的缺点，这游戏画面糊就不能玩了。当然了，对于《异度神剑一》这个游戏来说，我觉得不存在画面糊这个问题，它是一个老游戏，大家不要用《异度二》的心情去讨论一的问题，一它是一个老游戏，它到最后我觉得分辨率，我觉得不敢说 1080p， 我觉得900还是能保证的，家用机模式这东西我觉得不必太多的去用二去套一的画面。所以说所谓的劝退啊什么的，很多时候也是玩家自己的一个心态不对。我们聪哥讲究一句话叫玩者之心，就是你玩游戏一定要是说自己是一个玩的人，玩 play。 play 什么意思？玩泥巴，玩球，玩瓶瓶罐罐，玩玩具，玩乐高，玩小汽车，是 play， 不是你要做一个工作。我玩游戏不是在这里 我打工，我在这里我刷盘子，我在这里我捏雕塑，我要把它卖钱，不是。玩游戏是一个消遣，是一个 play 的过程。你把这东西想得太过于沉重的话，这个游戏是不玩起来很难受的。所以一定要恢复到自己小时候玩游戏的玩者之心。玩这游戏的时候不要去网上去看别人的风评，不要去乱搜人攻略，攻略第一句话把你剧透了， 你冤不冤。不要网上四处跟人问这游戏好玩不好玩，这游戏有没有问题，你这随便讨论起来你就心里就难受。哎呀，我都在路上了，都快收获了，怎么这游戏评价这么差？这东西会增加很多的这个不必要的痛苦。所以说回归玩者之心，异度神剑就是这样的游戏。你会发现它和你小时候你第一个玩 RPG 很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小时候玩 RPG 你是没有手机的，你是没有攻略的，你什么也不知道，谁也不认识，自己在家里对着电脑玩仙剑奇侠传，什么什么这个传那个传，这个技那个技，咱们那时候都玩国产的嘛，什么也不知道，就这么玩。大家游戏，你说这游戏真的这么好吗？也没有那么好，但大家玩的开开心心，跟着一起哭，
对，
很 happy。到最后玩完之后啊，该哭的哭，该笑的笑。仔细一回想，这游戏什么都没有，就一回合制，但是哎，依然玩的这么开心。现在一定要找回自己这个心态，不要被外面的事情所干扰。所以说，这就是我所谓的入坑建议。至于游戏本身呢，你玩异度二，你大家都知道。粉丝很多，异度一 ，MC 均分92，这话不是白写的。你们知道这游戏的好就好在这儿，别的也没什么可多说的，就是好，有中文，还重置了，那有什么不玩的理由呢？就是这样。
我觉得玩过异度二的玩家去玩异度一，应该是非常容易上手的，会觉得就是它的各方面的入手会更加简单，尤其是。你已经经历过了这种大地图，你已经体验过了这种大地图之后，你再去体验初代的那种大地图的感觉，包括它的那些支线任务的玩做法，还有它的战斗系统也好，你都会觉得更好，我觉得会更适更舒服。
对，其实是对于整个异度系列的学习成本，你把学习成本放在 R 上，那你玩一就会省掉这个成本，你会发现很容易上手，很简单，东西都是相通的，只不过在具体的步骤上会有一些小的变化，都是走在那里先平砍，然后摁一些键去发招，对吧？说白了哪个亮点哪个，对吧？那说白了，不会玩的时候不就是哪个亮点哪个吗？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很容易就能上手了，这东西就是很简单。当然了，你要先玩一后玩二呢，你就是先习惯一，然后再玩二的时候就省一些力。所以说最好两个都玩，这样能给自己省掉会玩另一个的学习成本，学习一次玩两个游戏太值了。
老任的游戏一直都是秉持这样的风格，他会尽可能的降低，就是你入手每一个游戏的
重复的学习成本。
对，
反正我就一段话吧，就之前看那个2007年的时候，神游，有个神游会客厅，那个他们在搞访谈嘛。就是神游那边的人会过来回答网友的一些问题，然后有段话我觉得写挺好的，当你找到一个可玩的游戏并在游戏中寻找乐趣的时候，不要专注于游戏是否是大作或者是否画面效果华丽，那些画面看似简陋却能让你放声大笑的游戏才是王道之选。
对，
我们需要的是身心的放松，而不在游戏里研究水面是不是真的会波动。我觉得这段话写的就是挺好的，也挺符合就是说我个人对于异度神剑的一个本质。画面这种东西 都是速朽的、
嗯、
总有一天它会过时，但是游戏真正的核心在于它的 gameplay， 在于它本身的玩法，在于它内容、
嗯、
包括它音乐、它的世界观、它的剧情，而不是它的画面。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就当你遇到一个好游戏的时候，静下心玩就对了，
没错，
不需要想那么多。
没错没错。所以我没有玩过《异度神剑二》的玩家建议就是真真正正的能够静下心来把二代好好把它体验完，
体验一遍，
体验一遍，然后你会有更深对于这种日式 RPG 这种很硬核的日式 RPG 游戏会有一个乐趣所在，会有一个
更深的印象，
对，更深印象更 了解。那我们这期节目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么多，
对，
也感谢卢比跟老戴，
重点感谢老戴，
对，重点感谢老戴，
不敢当。这个游戏一直以来我的一个想法，因为这个游戏真的很值得去介绍给大家。
对，今天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很好的一些角度吧。
嗯，
那希望说大家能够从《异度神剑》，包括是更多的任天堂游戏中，能够体验到游戏本质上的乐趣，就跟刚刚卢比所分享的那段话，还有老戴所分享的一些感想吧。
对，
嗯，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下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再聚在一起，看看是不是把《异度神剑》的剧情也给聊一聊。
那得等一，至少得等一发售之后吧。
对，
到时间再聊，对吧？现在有剧透的问题，毕竟剧情上的游戏。
对
对，知道是你的损失。
我再额外添一句吧，就是玩家玩的时候不要乱看攻略，不要乱问别人，
嗯，
自己玩自己的。
因为这种游戏一点点的剧透或者一点点的东西都会其实
严重影响体验，
对，严重影响体验，对，嗯，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嗯，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嗯，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